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三身有五力离障本来护作用清八七行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这个全知末不生不切所造的金刚七句的注释。涅槃大师的这个祈祷文呢，《金刚七句》呢，可以算是一个最著名的祈祷文。那么一方面来讲的话，这个知名度很大，流传的这个范围很广。还有一个呢，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它的加持力非常大。它的来源呢是这个自然显现的啊，通过这个诸佛菩萨的加持、法界缘起等等，通过这些呢，就是说自然而然显现出来一个殊胜的祈祷文。所以说呢，前面一堂课当中也讲了，不单单是祈祷莲花大师，也是祈祷这个诸佛的一个祈祷文。所以说呢，一方面来讲，我们如果经常念诵这个祈祷文的话，可以遣除我们修行佛法的过程当中，或者说是世间呢、生活等等，所有的一些这个委员和障碍呢，它这个祈祷文呢有这个功效。还有呢，就通过祈祷，就说是这个修持这个祈祷文的话，也可以让我们圆满这个资粮。还可以呢，让我们现证这个诸法的实相啊，现证心性。还有呢，如果在弘法利生的时候呢，也可以助长这个弘法利生的威德力。意思说呢，这个金刚七句的话，这个利益很大的。那么对于修学佛法的修行人来讲，当然上是在讲经里面呢，就是再再提到，反复提到啊，就是说如果我们要遣除伪缘的话啊，因为这个末法时代的修行者伪缘特别的深重。所以如果我们要遣除伪缘的话，就是说这个力量非常大，最大的啊就是这个金刚七句的这个祈祷文。所以说我们要了解这个它的一种殊胜的功德，要了解它的一种殊胜的这个利益，然后我们自己呢也要精进的去这个以信心来念诵。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我们相学当中的很多的一些这个课程啊、伪缘啊等等，像这样的话都可以遣除。因为这个祈祷文呢，一方面来讲好像是一个祈祷莲花大师的一个祈祷文，但其实呢这个祈祷文它因为是相应于究竟的空性和这个究竟的这个智慧、究竟的这个大悲的缘故，所以说它也是所有课程的一个正对治啊，就好像我们说我执的正对治是无我，然后呢如果这个平时我们的我爱执的正对治是这个利他心、他爱执，就像这样一样的。所以说呢这个金刚七句的祈祷文呢，它其实也是一个我们相续当中所有众生的课程的一个正对治，因为它的本性是大悲和智慧啊，它的本性就是大悲智慧，而我们的课程呢就是没有安住大悲和没有相应于这个智慧的这个无明迷乱。所以说呢就是如果能够了解这些这个道理而做祈祷的话，也就是说做这个甚深的修行的话，不单单说可以祈祷，就是说就祈祷的时候呢，可以遣除一些我们在生活啊、工作啊，还有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的一些小麻烦啊，一些小的委员，就解决一些问题啊，其实呢不仅仅是这个这个都是很小很少的一些这个功用。真正来讲，如果是了知的金刚七句的这个甚深意义，做甚深的修行的话，完全可以让我们现前这个觉悟的自信。那么就是这个全真末不生不切在这个白莲花当中啊，在这个金刚七句的注释当中呢，也从外义，还从相应于方便道、相应于这个解脱道等等的方面呢，就对金刚七句的做了这个阐释。所以了解完之后呢，再做修行的话也非常好。当然末不生不切也这个造了这个仪轨与金刚七句相属的上师瑜伽将加持语这个仪轨呢，当然上是也翻译了。所以说呢，就是说通过这样修持的话，其实呢我们应该知道啊，金刚七句它不是一个说出现麻烦的时候可以拿来用的，就好像我们感冒了有一个感冒药可以吃这样的，然后有委员的有麻烦了就是有金刚七句可以念。好像有的时候呢我们就仅仅停留在这个层次上，层面上那是没有了解金刚七句。当然就是说作为它可以遣除我们的麻烦、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的侧面来讲，也算是了解了一点点，但是它不是仅此而已。它的一种这个金刚七句的一种有意义呢，包括那些从它的一种外内密做了解释。所以说如果我们对于金刚七句的意思真正的了达了去修的话，那就不单单是解决一些小麻烦的这个问题了， 它完全可以把我们的大麻烦都解决。啊，最大麻烦就是我执导致了轮回。然后呢，因为有无明课程的缘故呢，没办法现前实相，这个是众生的最大的麻烦。而修持这个金刚七聚呢，就可以啊，所以说呢，完全可以，就说是这个精通了金刚七聚的一些文字啊、文句和它的意义和它的一些功效、修行的方法之后呢，完全可以通过一个修法，可以让我们现证心性可以成佛。因此我们对于金刚七聚应该有正解啊，不是说只是了解一部分，或者说只是认为它是一个解决小麻烦的一个小药方啊，或者说一个小窍诀啊，不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它的属性是非常深广的一个本体，它是属于大悲和空性的自性。这个是这个可以说你说是它是一种菩提心也可以，你说它是这个大圆满也可以啊。它因为它的本性当中其实已经包含了。但是如何去修持，如何去理解呢？关键就是我们理解了金刚七聚的一种外轮壁的含义，了解了多少？这个呢，和是有一些这个差别的。但因为大圣上师这次也说了，他就是讲的是让我们能学习的，主要是这个外义，和后面有一个这个修行的方法，其他的中间的这个解脱道相属的解释和方便道相属的解释呢，就没有讲。现在对我们来讲呢，现在不学也可以。现在我们主要是通过外义来对于这个莲花大士，通过外义呢对金刚七聚来做一个了知啊，升起信心的一个途径。然后呢，平时我们在每天当中都可以念金刚七聚，通过信心来念金刚七聚，祈祷莲花大师加持我。不管是哪方面的问题，如果习惯性的话，就是说是都可以啊，不管是生活上面的问题、工作上面的问题、修行上面的问题。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都可以念金刚七聚，把莲花大士关在头顶上，关在心间，或者关在前方的虚空上面。然后呢，就是说，很多眷属围绕，然后自己通过真正的信心相信莲花大士的一种殊胜的威德和加持力的一种信心，来呼唤、来祈祷，像这样的反复的念诵，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自己的一种心呢，也会有大的转变。我们的一些这个迷乱呐、委缘呐，也逐渐的在修行这个金刚七聚的过程当中，都会消除，消失于法界当中，是就像云彩，就像这些云消失在虚空当中一样啊。所以，我们这些暂时的一些，这个心态很烦呐，或者说是这个很迷乱呐，或者说抑郁啊、忧愁啊，乃至于就是说感觉这个问题可能已经解决不了了，好像觉得已经走投无路了这种绝望。都可以通过这个精进的念修金刚七聚显出，就是说祈祷金刚七聚的一种这个方法的缘故呢，就可以消除，因为这个就是不可思议的一种缘起力。其实我们有时候我们众生的一些见识啊，就是有些即便是世间当中所谓的一些这个见识很广大的见多识广的人啊，周游过全世界的啊，在世界上顶级大公司混过的。或者就是怎么怎么样啊？所谓的这些好像都是真正的对整个法界、整个缘起来讲，仍然是属于没见过世面的人这样的。所以说，就莲花大师的一些祈祷文呢，就法界的当中的很多佛菩萨的一些有武力的话啊，其实远远超过我们这些理解。我们自己在整个轮回当中、法界当中理解的非常非常少，是这样的。所以它这里面很强大的威德力，但是因为我们自己不了解。或者就对这个法有怀疑啊，或者说是怎么样，就我们没有办法用自己最大的一种恭敬啊去祈祷去修持。如果我们去这样做了的话，它的威德力就是这么大，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我们自己就是说在这个轮回当中的话，要通过不断的学修来打开我们的心量，尤其是我们现在的一些分别念，就觉得这个是这个接受不了的，或者说是这个不可能的。很多很多诸佛菩萨的威德加持力呢，其实呢就是我们自己的心胸太狭隘了，或者了知的非常非常的不够的缘故，所以说他们就导致这些很多殊胜的咒语、很多殊胜的祈祷文呢，没有在我们的身上发挥的一些应有的作用。其实它是有的啊，它其实它的作用是有的，是这样。但是我们就是没有去发现它，没有去使用。就像有些就说有些这个功德很强大的软件。或者功能很强大的那些手机啊，或者软件呐、或者某个什么机器，它本来功能很强大，但是如果我们不了解，我们不努力使用，那最多你可能就用这个去看个播一个电视片来看一下，那它就是单单就是看个电视嘛，那不是，它其实还有很多很多事情可以做，但是我们自己没去了解，我们只能够使用它的非常少的一部分，是这样的。但其实呢，就是说， 诸佛的妙力啊，他的一种这个大悲和他的智慧，真正完全颠覆我们的想象。现在我们很多都是用我们的分别念去想佛陀应该有这个，应该有那个，对，都被我们分别念局限了。所以说，我们就要通过不断的学习，要学习大经大论典呢、学习或者说通过禅修啊，通过祈祷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就把我们自己的心胸打开了。打开之后，就可以完全可以接受更多我们现在的心态没办法了解的、接受不了的东西。所以，如果我们的心态越来越开放的话，它其实这个，获得加持力量，它也是更加的深广。所以说，金刚七句它其实是这样的，不要，就是说是这个我们自己平时在念诵的时候呢，因为被我们自己的一些狭隘的心胸所局限的缘故，所以我们就说，哎，我念了这么多遍了，怎么还没有什么感觉啊？或者说是怎么好像没有什么作用啊？其实来讲呢，它是本身是有作用，它而且作用非常强大，不就是完全超过我们分别念，因为它是诸佛菩萨的一种超越分别念的一种大悲和智慧，他们就是说是有些是他们发现的，有时他们的本体。有的时候是通过诸佛菩萨的智慧和大悲自然而然显现出来的具有无比加持功能的这样一种殊胜的咒语和祈祷，它的功效呢是远远超胜我们的分别念的。那但是因为我们就是不了解，或者被我们的一种怀疑，或者是很小的发心啊，通过这样一种所局限的缘故呢，没办法发挥出它应有的本来应该存在的一种作用。所以说我们就要就是要不然就是去了解，要不然就是说是带着一种恭敬心去修，一遍一遍去祈祷，是这样的。然后通过这样去这个和这个金刚七句通过念诵的方式、观想的作意的方式去相应的话，逐渐逐渐呢，它的力量就慢慢渗透到我们相续当中，慢慢就开始发挥它一个不可思议的作用，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心要平时当中，我平时有的时候呢，我们就建议道友要心静下来，心要沉下来，就是说把自己把自己的一种这个状态调整到一个比较安静的状态。然后在这个状态当中呢，去呼唤，诸佛菩萨，呼唤莲花大师啊，或者祈祷莲花大师啊，念金刚七句啊，或者念诵这些这个莲师心咒啊，他慢慢在这个状态当中，他的威德力就会逐渐浮现。很多就是说很大的麻烦，或者说是很大的委员呢，其实也是通过这些不可思议的一种力量。诸佛菩萨他是安住法界实相，从某些方面来讲，他是属于这个法性。这个法性呢，我们学过这个，像学过宝训论呢、啊。学过这个摩诃婆罗伽造的这个如来藏大纲要事后论或他空事后论等等，这里面就讲了有法和法性。所以这个法性是周遍一切有法啊，这个法性呢是周遍所有的周遍一切有法的一种自性。所以说既然周遍一切这个有法的话，它的力量就在这里面，就所有周遍所有有法当中。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相应于这个法性去做一些观修啊，这个修持观修祈祷的话，其实它有法方面的一种这个很多委员呢、啊、或者和这个法性不相符的这些东西，通过这样法性的加持力，它而且这个法性加持它已经通过诸佛菩萨的一种正悟力量已经应持了，所以我们去用就好啊，这个是我们去用就好。而且用了这个之后呢，慢慢把我们相续当中的一些障碍委员可以遣除掉，然后我们也可以现前我们自己的这种法性，是这样的。所以说念诵这个咒语啊，念诵这个心观七句啊，它其实是和法性相应的一个方法，是和法性相应的一个过程。所以它就说是这个本体是非常的甚深啊，本体很甚深。但是呢，现在我们可以通过了解它的一种意思之后呢，就带着这种恭敬和虔诚，然后呢就去这个祈祷啊，去修持去祈祷。当然了，这个过程当中也要给自己时间啊，也要给自己时间啊，就是说我们不给自己设一个时间的限定，到底三天有感应吗？还是五天有感应？像这样我们就不要去想，反正就是说是这个把自己交给莲花大师，然后就我就去观想，就去祈祷，是这样的。如果有这样的心态的话，不可能不得加持，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在世间上面有一种说法，就是置之后死地而后生嘛，这样的就不管了，反正就是说是他处在这种心态上面的时候呢，反而就容易。获得一种新的一种这个转折。那么其实我们也是一样的，不管怎么样呢，我就一心一意的归投三宝，一心一意的归投三宝总集的莲花大师。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样去祈祷，这样去念他的心咒啊，就观想他的身相也好，观想他的本体也好，观想他的大悲也好，或者观想他的传记也好，或者念诵祈祷文也好，反正呢一心一意的就圆这个上面的话，就在这个状态当中呢，我们的心慢慢就会得到他的加持，然后我们的心就会转变。不可思议的改变慢慢就会发生，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修持金刚七句的过程当中的话，就是说有些时候呢，上大人上师会在讲记当中呢 给我们做一些提示，这样的。那么今天我们要学的是这个，首先呢学的是金刚七句的来历啊，它是怎么来的历史。此七句金刚语的历史中记载，那么这个最早的时候是怎么样出现在世间当中的？当然就法界当中早就出现了哈，但是法界当中出现了，它有可能是在那些其他的清净的刹土啊，空性刹土里面呢，可能已经早就开始弘扬了，但是在人间呢，因缘还没到的话，这个人间还没有开始弘扬，这样，这个就是在讲人间怎么样出现的。这是诸位金刚空行母引请莲花大士会供的词句。那么就是说是在这个诸位金刚空行母，金刚空行母当然就是属于那种这个安住正悟的这个不变心性的这个叫这个某些方面讲叫金刚嘛。啊，这个金刚的意思就是说呢，它就是这个这个它的一种无为法的本体，就这个无分别智呢，它是这个不断的，它也是这个不是刹那的，不是这个生灭法，它就是本来就是这个大无为法的自性，这个智慧已经现前了，有些地方叫金刚。那么这个金刚空性母就是已经完全现证的万法实相的这个空性母，证悟的空性母，引请莲花大师会供的词句，就说是这个会供呢，它是一种一种这个密宗当中的一种修法，这样的。那么通过这个修在会供之前呢，也会就说是这个按照某一个仪轨，然后呢就某个密法的仪轨呢，就把自己和整个环境啊都要通过一种这个观想的方式还原到它本来的状态，或者说通过观想呢就安住在一个清净的状态。一方面来讲是通过观想把自己观成本尊啊，或者把外界观想成清净刹土啊，就好像应该把我们的心态，或者说把这个应该把自己的心态处在一个适应于适合会供的这种状态当中。那么这个前面就要修很多需要修很多仪轨，是这样。所以说有的时候会供的时候，会供的他都是在中间的时候会供，中间的时候会供，他就是说前面他要通过很多的修法，要把这些该禁制的禁制庸俗的这些呢，必须要通过这个观修呢要让它就说是这个变得清净。所以说呢，环境要变得清净，然后呢自己的身体呢要变为清净，然后呢这些心识呢要变为清净，所有参加这个会供的这些道友们都是清净的本体。然后呢在这个状态当中呢，就观想好之后呢，然后还是供养啊赞叹啊，然后呢就说是念心咒啊，念这本尊的心咒，念到一定时间了，也就是说前面这些事情做了，他前面这个事情就是做了之后，自己的心呢处在一个可以进行会供的状态，他不是说一下子就上来就可以会供的，他前面要做很多的观修，也就是说把通过一系列的观修先是观想自己的身体啊，外面的这个环境它是清净的，然后要通过念咒语，大家一起念咒语啊，就和本尊相应，念到一定时间的时候呢，开始要会供了，因为在这个状态当中做会供才是真正的相应于它的一个本身会供的含义的会供，是这样的。那个时候就开始要通过这个加持把这个供品，它其实一切都是清净的嘛，供品也是清净的，是这样的。所以它加持完之后应持之后呢，然后就开始做供养，会供的话就大家一起修持，这样的。当然这里面呢就是说是加持很多食品啊，还有很多这些，反正会供的时候我们大家可能有些人参加过会供，有些人可能还没有参加过会供，但有些人会供呢就感觉就很多吃的好吃的堆在那儿，然后摆的这个很好看，然后呢也很多种类，很多平时吃不到的都可以吃到啊，很多时候呢就是有这个感觉。其实这个只是外表，真的是外表的一种情况。如果我们参加会供的时候是还是在觉得这个摆的好看，或者这个食物是什么牌子的，是什么东西，如果是这种状态的话，那可能还没有参加会供的一个条件，是这样的。其实真正参加会供的话，这个庸俗的分别念是肯定没有的，他要安住在一个很清净的状态当中，然后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做一些这个会供的话，就可以积累很多的质量，或者平时在这个修法过程当中，如果有违背这些誓言不太清净啊，或者破一些戒律的话，通过会供的方式也可以清净啊，可以恢复啊，可以积累很大的质量，而且还可以得到求息地，它是一个整个一个这个系统，是这样的。所以说做会供其实不是很容易的啊，一般来讲不是很容易的，它需要有一个很深的静观很深的静观，然后通要不然有些时候就通过这个仪轨来引导啊，通过按这个仪轨慢慢念诵仪轨，然后配合起来这个敲锣打鼓把这个就是配合起来之后呢，然后一边观想 但有些人就喜欢敲锣打鼓，其他的都没兴趣，是这样的，觉得这个敲的好听，然后是动静很大，然后经常都在震动，他就觉得这个是一个氛围不错，是这样。但其实来讲的话，这个只是辅助的，真的来讲还是随这个文艺，随着这个文字去观想啊，应该把自己观想成什么样的一种状态，慢慢一步一步的去观想成一个适合会共的一种这个状态当中。所以这个一切都是清净的啊，所有的一种环境也是完全安住在清净的境界，然后所有的这些道友都是清净的啊，是这样的。然后呢，所有的一些食物呢也是法性啊，它不是一个庸俗的一个食物，是这样的，它就是真正的相应于实相的一个法性。所以说受用这个食物呢，最后也是受用法性，是一样的，水融入水一样。所以这样的话其实有很大的必要，也可以再通过这样的修持的话，可以这个证悟，可以就是说是获得一种证悟这个实相的一个最好的一种状态。所以这个就是在密宗当中呢，有些会供啊，会供啊，这些其实都是很甚深的修法。但现在有些时候我们念一些简供，简供有的时候念的时候来不及把自己观成本尊都不好说啊，反正就是通过念诵的这个会供偈嘛，也算是一种供养啊，不算是标准的会供啊，算是一种相应与相合，或者说类似于那种接近于会供的一种念诵吧，就把它当成一个纯粹的供养啊，反正我就通过会供偈把这个食物供养了，也可以，是这样，也算是一个训练吧。真正的会供它是前面后面的中间的，它其实每一个步骤都很有讲究，这个讲究并不是故弄玄虚，每一个步骤都要相应于实相去相应于实相的本体去做观修的。所以说要懂得，我真正要懂会供的人，他可能是要懂这个等级无二见，他可能要对这个密宗见呢非常的通达或者说有一定的一种观修能力，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做一些比较殊胜的会供，或者说会供的殊胜性呢你就可以体现出来。那否则的话，这个有些时候的有些道友的会供就是会参啊，就像在那边这个会供嘛，反正念一下，最主要不是念到这儿，最主要是最后分东西，那个时候是最主要的，是这样的。有时候他会供是变成会参了，有些会供呢可能就是供养，他可能没有深深的见解，但他也不是想要吃这些东西，他想哦，这个是个很好的机会，我可以供养三宝，好东西供养三宝，他通过这个金刚去加持一下供养，这个也算是还可以，比会参要强一些，是这样。真正的会供呢是很殊胜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我们要就说是这个，但不管怎么样呢这个能够念一些会供的寄送也还算可以我们就想这个是一个殊胜的一种供养的方式很多种供养当中呢，这个会供是一个很好的。其实会供就是大家在一起就是共修这个密法共修这个和实相相应的种种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修法，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会供有很多种哈，有这个初十的一些年事会供还有二十五的这样一种空行的会供有些地方是初八做会供，是这样的。有些呢就是说法会，比如说慈云法会呢，每天下午第三座都有一个会供每天都有一个会供，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其实每一座修的时候，每天一次会供的话，他就可以在这种大修当中的话，很快就可以集中大家一起的力量，或集中观修的方式，可以清净很多的罪业增长自己的一种修行的一种功德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一般来讲呢，这个是初十的这个会供也是很重要的初十的话，莲花大师这个降临今天也是一个很好的日子，今天也是这个应该说是狗年的第一次第一个初十，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今天也是莲师的会供的日子咱们今天也是在就是在讲解学习莲花大师的一些殊胜功德从某些方面来讲呢，的确还是很高兴，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日子很特殊，我们就依靠这个来做法供养给莲花大师做个供养，是这样的。通过听闻佛法，当然今天还可以念很多金刚七句念九本尊心咒反正做很多很多的善业嘛。按照有些地方讲的时候呢，就是说初十的时候，莲花大师会就说是这个骑着太阳光过来从同的江山到南瞻部洲加持他有信心的弟子，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今天的话也是多修莲师法，多祈祷莲花大师的时候，那佛学院的话初始的时候做的会供应该是文殊菩萨的会供一个文殊会供，是这样的。其他有地方呢，初始的时候是做莲师会供很多地方呢今天也是在做各种善法，但佛学院呢是在做九本尊的修行，今天下午的会供应该是九本尊的会供，是这样。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这个时候呢是空心母引起莲花大师会供的持续，就是要请莲花大师来会供 大家开始通过很悦耳的妙音，然后唱诵金刚七句。唱诵金刚七句，南方大师就随着这个七道文，然后就降临啊，一起做这个殊胜的修行，是这样的。说这个金刚七句呢，是空性母音起莲花大师会供的词句。昔日500位精通音明声明的外道本师到了那仁陀寺，试图使佛教威望减低。这个就是金刚七句最早出现的时候一个因缘吧。有500位精通音明声明的外道修行者或者外道这个本师，这个本师呢，可能就是指的一些外道的一些这个。比较有智慧的、比较有能力的，像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有能力的一个领啊，他们的一种这个负责人或者领袖吧，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有500个啊，精通音明和声明啊，音明和声明呢，如果精通音明的话，它是对各种辩论，还有就是说对于各种这样一种辩论的方法，它都很精通的。声明呢，主要是词句啊，它对于词句的运用啊，很通达。音明呢，主要是从意义的方面。就是说像这样很通达的，那么音明和声明呢，它其实一般来讲是属于这个共同的名处啊，共同的学问吧，是这样的，共同的知识，明就是知识就是明的意思。那么这个声明音明呢，其实就是一个共同的一种这个智慧，共同的这个学识。但是呢，音明声明它也可以作为一个工具，比如说作为学习这个外道教义的工具。如果精通声明、精通音明的话，他可能学得更好。音明声明也可以作为精通佛法的一种工具，是这样的。所以说，声明学得好的，或者音明学得好的呢，它对于佛教的教义的深入，这个方面来讲的话，也会有很大的帮助，是这样的。但现在我们所谓的音明呢，变成五大论之一的这个音明呢，它其实已经是佛法的音明了，是这样。它已经就是说是这个通过音明来成立，当然共同的这些心和识的心和境之间的关系啊，这个也有。但是还有很重要一点，就像我们去年学的这个四量论，四量论啊，这个上次学的四量论的话，就其实就是通过这个音明的方式来证明这个佛陀的量师夫啊，佛陀的一种这个辩智，然后呢证明这个佛法的一种正确殊胜性，就谁修行佛法都可以灭除烦恼，都可以获得解脱等等等等。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就是说是作为一种修行的工具，这样也有。所以说，这有500位精通这个音明声明的这个外道呢，以前的外道，他不单单是精通至中的一些观点，这些外道他敢来挑战的话，他不单单是精通自己的观点，他也就是说是对佛教的很多的道理呢，他也做过很多的研习，而且呢，就是说在他们的这个体系当中呢，也会去训练怎么样去这个对佛教当中的某个观点进行驳斥，是这样的。我这样驳斥，假如他就是佛教徒这样回变过来，我再怎么样回过去，他其实来讲的话，他也做了很多这方面的训练。本身他就精通声明和音明的，再加上对至中和佛教的一些教义也是有所了解，所以说呢，就说这些外道是很厉害的，是呀，当时的这个外道特别厉害，否则呢也不会出现这个那烂陀寺的班子打抵挡不住的情况，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500位精通音明声明的外道来到了这那仁陀，那仁陀寺呢，就是属于这个当时的佛教大学嘛，第一座佛教大学，是这样的。这里面很多智者，里面呢也有这个小乘，还有显宗、大乘显宗啊、大乘密宗的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这样一种教育都很发达的，都来到了那仁陀寺，试图呢是使佛教的威望减低，因为他当时的话就在印度的时候，有一种方式就是说是这个减低某一个。这个教派的一种威望呢，就是通过辩论，辩论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比赛这个神通，是第二个，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说是辩论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当时看到很多有些其他的记载的话，有一些这些规矩，辩论失败的人，要不然你就自杀，然后你要不然就是改宗，是这样的。改宗的话，就是说舍弃你自己的宗派，就投入到圣方，比如说圣方他是外道，那你佛教徒就必须要全部要皈依外道。如果圣方是佛教徒，那么外道呢就要皈依佛教徒，他是有这样一种这个所以他这个辩论不是闹着玩的，是这样的，不是现在电视上一些辩论像玩耍一样这种辩论，他的辩论就是说是这个特别特别的一种这个怎么说呢？要不然的话你就不愿意改宗，你就要死自杀，要不然的话你就改宗，不但是一个人改宗，而且他所有的徒弟都跟着改宗，这样，这个就当时的一些风气就是这样的。 所以他们就是说这些这个搞，他们当时去外道，他们学自己外道的观点的时候，也是非常的下功夫的，因为他有的就是关系到这个自己的宗派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或者有的是关系到自己的生命的问题，是这样的，他就是特别特别的一种下功夫。佛教徒也是，所有的这些佛教徒班智达的一些也是非常非常的精通，他必须要精通啊这种外道，而且下很大的功夫去，要么去研究，要么去修行，是这样的。他也是关系到佛教的很多人的，因为你自己改宗之后，下面的徒弟跟着要改，啊，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说呢，也是关系到这个佛教的一种兴衰嘛。所以说呢，为什么叫世俗使佛教的威望减低呢？它其实就是当时就有这个传统，啊，这有个传统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就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啊，就是说是这个和佛教，因为他们也做过很多的准备，啊，做了很多准备，他没做准备也不敢来，是这样的。所以他做了准备之后呢，到这个那烂陀寺挑战，啊，想通过这个辩赢这个，或者是战胜这个班智达的方式呢，让这些那烂陀寺的很多的这个班智达，还有很多的这个很多的佛教徒，都改宗外道。当时烂陀寺是属于一个，就是说是，整个佛教界来讲的话，相当于是那种如日中天那种啊，特别特别有威望的。如果能够把烂陀寺变倒了，那，基本上就是来讲是佛教的威望真的可以受到很大的打击。那么这种打击呢，不是说通过军队摧毁的，而是通过这个你们就是通达的一些知识和智慧来战胜的，那就是一个致命的打击，的确是这样的。所以说当时的这个。当时这个，情况呢可以说是很紧急的，啊，这个是很紧急的，因为我们如果不知道这个背景的话，我们不知道这次辩论到底意味着什么。那如果你知道的话，知道烂陀寺在佛教徒当时印度佛教当中的地位是怎么回事，辩论它是怎么回事，辩论的后果是怎么回事，如果把这些都了解之后呢，就知道了当时他们为什么那么着急了，是这样的。如果是没办法就是说辩赢外道的话，真正的就会受到很大的打击。那么内道佛教的诸位班智达无力辩论，啊，无力辩论可能也是因为，有些时候可能是了解了一下这些五百位外道他们的情况，啊，也许是这个原因导致无力辩论。还有一个无力辩论有可能是就是说是那种感觉吧，感应是这样的感觉，可能就是没办法胜不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比较，担心的一种状态。那道佛教的诸位班智达，本来那些班智达呢就是很优秀的了啊，就是说很优秀，但是还是感觉可能是没有把握胜不了。期间所有班智达基本上做了同样的梦啊，就但上次讲经里面是讲了一些不同的说法，有一种说法就是空心母直接降临了啊，说了这个，还有这里面的讲法就是说，所有的这些班智达呢，基本晚上做了同样的梦，啊，做了同样梦是什么呢？圣寂空心母受寂说。这个空心母受寂的空心母叫圣寂空心母，他给这些班智达在梦境当中给他受寂，你们岂能驳倒外道？如果没有引起我的兄长啊，住在漆黑一片寒冥中的多吉脱窗禅，佛教将遭到毁灭。他就说你们这次没办法战胜这些外道，因为有外道呢，有一次来讲呢，除了有些是他们自己的学识啊，还有他们自己的法力。就后面还要讲啊，除了比辩论，还要比这个法力，比咒术啊，比法力啊，比神通啊这些，还有一些就是说，有些外道他其实还是有很大的福德，有些外道他的福德也很大，是这样的。所以说，就那个时候呢，可能就是在那个状态当中嘛，如果是，按照那种情况发展下去的话，可能就没办法辩赢了，没办法战胜。但是呢，还是还好呢，就是还莲花大师当时还在，是这样。通过他的一种这个加持力的话，就是没有让这个，佛教受到这个损坏。他就说：“你们这次没办法变倒外道，如果没有影响我的兄长，就是圣寂空心母说我的这个哥哥，我的兄长啊，他兄长是什么？住在漆黑一片寒林中，莲花大师当时是住在一个狮驼林，一个寒林里面啊，漆黑一片呢，相当的很恐怖凶险的漆黑一片的这个寒林，这个寒林呢也是狮驼林的一个艺名，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寒林中的多吉脱窗禅，那就是这个莲花大师的其中的一个名字。莲花大师有很多名字，其中一个名字叫做这个金刚卢曼妙力啊，多吉脱窗禅是这样的。如果没有引起他来的话，佛教将遭到毁灭，啊，的确是会遭到毁灭，因为那烂陀寺呢，就是这个，所有的这些水准最高的一个寺院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他们无法辩论的话，就说是可能会遭到很大的毁灭。班智达门对他说，那里难以行走，没办法引起人。他就说这个 这个寒林呢就是很难以行走啊，去不了，一般人根本去没办法去，而且可能是路途也比较远，没办法去这个迎请。空行母说道，你们在金堂的顶层陈设广大贡品，伴着妙香乐器，以最大的恭敬异口同声如此祈祷。然后空行母告诉他们说呢，你们在这个金堂的就最上面一个金堂的顶楼顶层上面，然后呢陈设就说广大的贡品，把这些最好的贡品呢做陈设，然后呢又伴着这个最好的妙香，奏着乐器，还有很多鲜花呀，还有很多食品啊，反正就是把这个贡品的陈设的非常的广大，然后呢大家一起有最大的恭敬啊，异口同声的如此祈祷，然后让他们就是大家一起的祈祷，念诵这个祈祷文。念诵什么祈祷文呢？这里面讲并教给他们七句祈祷文，然后就给他们教了这个金刚七句啊，就现在我们学的这个金刚七句祈祷文。但是现在我们念的这个金刚七句呢，要不然念的是汉文的，要不然念的是藏语藏文的这个金刚七句，当时空行母教给他们是应该是梵文的金刚七句，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梵文的梵语的金刚七句呢，然后再翻译成藏地的翻译家翻译成藏语，然后呢就是很多这些这个藏地的和汉地的这些翻译家就翻译成这个汉语，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金刚七句的意义意思呢其实就是它的一个汉语，然后我们念的这个音呢就是这个藏语的一个七句祈祷文的音，是这样的。当时应该是这个梵语，那么就是说教给他们的这个金刚七句祈祷文可能也是有唱诵的音调啊，这些都是一起教了，是这样的。诸位班智达如是而行就是一起同声念诵金刚七句祈祷文。刹那间莲师从空中降临，居于五百位大班智达之首，然后就是说是一念诵之后呢，刹那之间吧，然后莲王大师就从这个当时所住的地方，但是显现上面他是住在石头林当中，但是他的法身呢周遍一切周遍在这个一切的法界当中，是这样的。所以说在哪个地方念诵他就在哪个地方显现从世间的侧面来讲的话莲花大师今天呢是从这个同德吉祥山过来的是这样的，就是坐着太阳光过来的，是这样的。显现上面莲师是从同德吉祥山从这个那边过来的，但其实来讲的话，真正来讲莲花大师的法身呢它是周遍一切的，然后我们在哪个地方念诵哪个地方祈祷呢，它就在哪个地方就会出现它的化身就会在这个地方出现，是这样的。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否则的话就是说今天又不是初十就是上莲花大师不会坐着太阳光过来看我们，那么我们去祈祷的时候会不会就是说不愿意过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也不用想。反正就是说从某些方面讲的话，这个金刚七句呢就是说某些地方讲的话，只要一念金刚七句呢它是不会相当于就是说是这个不会拒绝的，或者说没办法拒绝，只要一念它就会出现，它就肯定会来，即便从显现上它在这个同德吉祥山他也会听到这个金刚七句之后呢，他也会马上降临。从比较就近的侧面来讲的话，他就在这个法界当中就在任何地方，是这样的。所以说你什么时候祈祷你什么时候祈祷，包括今天晚上我们说太阳下山了，莲师回去了，像这样的话你祈祷管用吗？还是管用，一样的这样的。所以他因为在法界当中从来不变化他就说是不会动摇的，所以说什么时候祈祷都可以，你在什么地方祈祷都可以有时候这个金刚七句在藏地兴盛的，那么出了藏地了，然后就这个地方是藏地和汉地的分界我在这边祈祷吧，过去就是汉地了，然后就祈祷可能不管用了，这些也不用想，反正就不管是哪个地方祈祷，包括你到了北极南极也到了这个月球上祈祷也一样管用，是这样的。因为它是周遍法界的，它不是一个现在的一个这个现在一种这个世间上的一些很多东西它有局限性，莲王大师是三世佛的总集它不会有局限性，所以说这个方面的一种信心呢我们一定要培养起来，培养起来之后呢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祈祷，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样的话就做一些这个殊胜祈祷，有关键是要有信心有信心莲王大师他是周遍，他是佛陀的一种这个本体周遍一切的一种自信，所以说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在梦中祈祷他在梦中给你显现，实际上呢你在白天任何地方祈祷都是可以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他绝对不会这个违逆我们的这个祈祷的心，他肯定会降临。所以说一祈祷之后呢，莲花大师就降临了，刹那之间呢就降临了，从空中降临就从空中下来，显现上面嘛是空中下来，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居于五百位大班智达之首， 就处于500个大班子大的一种这个守卫，处于守卫当中。然后呢，通过教理折服了500名外道本师。对于这些精通声明和精通音明的这个500位外道的本师呢，梁王大师通过这个教和理来继续折服。这个教呢，就说是，当然有些时候我们说，在佛教当中，这个教呢，教证呢，是属于佛教的一些这个佛教的一些经典和论点，这个可以作为佛教内部的教证。但是你如果要和外道辩论呢，佛教当中的这个不能作为教证这样的，那么就要用，要不然他们自己的观点啊，比如说外道他们自己的一些这个观点，或者说当时在整个佛教和外道都共同承认的一些就用这个作为这个教证嘛，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平时我们讲的教证呢，是佛教内部的，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对于大乘佛教对于大乘佛弟子来讲的话，我们就可以引用这个《法华经》啊，《涅槃经》啊，用这些呢作为这个教证，是这样的。但是你有些时候，如果你对小乘辩论的话，你用这个做教证，他说这个我们没有啊，也这个教证呢不算是个教证，是他就不承认。然后密乘的弟子呢，可以用密乘的这些作为一个教证，但是如果你对这些他不承认这个来讲呢，可能就不一定作为教证。佛教徒呢，可以用佛教徒供许的，比如说沙含呐、等等这方面来作为教证，这个是没问题。但是个外道呢，你这个这个是你们的说法，我们说这个是你们的说法，是这样的。然后如果你要破这种观点呢，你必须要用理证来破。所以说呢，就是说佛教比如说中论等当中，在和外道辩论的时候呢，他不会说，哎，这个是某某经当中讲的，所以说你们这个不对，他从来不会用这个来给外道辩论，外道的观点，就是说你们这个观点不对，他就用理证来进行辩驳，是这样的，道理上呢，从道理上就推翻。所以说这个教，这个地方的教呢，应该是外道他自己的教，用他自己的这个他承许的教来作为证明，说你这个是不对的，什么怎么样，或者通过他们自己的这个他们自己的一种这个论点，说出自相矛盾的地方。也是从这个方面可以说是用教证来折服，然后呢也用理证来折服。用理证来折服就是通过很多推理指出他们自己的一种观点当中的一种错误矛盾呢这个或者不究竟之处，然后通过教和理折服了500名外道本师这个从辩论上呢，梁王大师呢就是大获全胜，是这样的。然后呢接着他们又较量咒力金刚亥母交给莲师一个宝切，让他降服外道。然后比完这样一种教理之后呢，又比这个咒力就说是比神通嘛比神通。因为很多外道他通过修禅定，他们也有很多修通过咒力引发的神通通过这个药力引发的神通，还有通过这个禅定力引发了很多的神通，是这样。还有通过他们自己祈祷，祈祷他们自己的天尊外道也祈祷他们的天尊，比如说祈祷梵天呐、祈祷这些自在天等等，他们的天尊呢给他们加持而获得了神通。这个都有很多很多种，是这样的。就他们也有可以很多很多这个很多神变很多神通。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他们开始示现很多神通较量咒力的时候。当然梁王大师他本身他自己是早就已经获得究竟证悟的。但这个时候使用的是一个金刚亥母交给梁王大师一个降魔的一个宝切交给他一个书生的一个秘法，是这样，交给宝切。让他用这个呢降服外道，然后莲师一起言教，使天降霹雳，制服了所有刚强的外道。然后莲王大师通过这个宝剑里面的这个教言宝剑里面的一些这个教言方法或者咒语通过这样念诵这样一种这个念诵这样一种书生的这个教言教之后呢，让天降霹雳，从天上呢就说是这个打雷等等，制服了所有刚强的外道。这里面外道分到就是说大概这里面有两种一个是特别刚强难化的，就是他辩论输了之后他也不愿意抛弃自终，他不愿意抛弃自终。对于这一类来讲的话，就是通过这个教言，通过这样的方式呢予以调伏这个地方降伏就是直接是诛灭了是这样的，就通过这个诛法的方式呢就把他们就超度，直接超度了净土像这样的话就是通过这个咒力的方式，通过天降霹雳的方式，就是让他们就相当于从外表上看起来的话，就好像把他们就是诛杀了这样的。但是从他本体来讲的话，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就是直接，因为他们在试验当中的话，他是不愿意屈辱于这个内道的修行的。然后他如果再继续存在的试验当中呢，他也增长邪见，或者让其他人继续增长邪见。所以这样最好的方式呢，就通过这样一种降伏法予以降伏。 啊，直接驻扎之后呢，超度，剩余的外道啊，其他的一些不是那么刚强的外道的话，就纷纷归入佛教啊，是这样的。所以香赞呢，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就纷纷归入佛教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前面不讲了，有些外道他会自杀嘛，啊，如果自杀的话，一些外道他如果自杀的话，他是带着一种，有些外道自杀的时候，他会带着一种这种嗔恨呐、啊，还会发一些怨。所以说，通过这些方法，你下一次也许又重新又投身，又开始，就成为外道辩论的这个也有。法尊论师好像调伏一个外道，这外道自杀了几次吧，好像是，就是通过这个法尊论师辩论特别厉害，他是可以说是尊胜诸方的一个嘛，十方胜利的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大班子的，就法尊论师。所以他和那个外道辩论之后，外道没办法，他外道没完全没办法辩，输了之后呢，让他归入这个内道，他不愿意。他不愿意，他就发了个愿，下一次我还要和你变，然后就跳河就死了。死了之后呢，就他投身之后很小，他因为就是说可能有一定的福报嘛，还是有一定的福报没用尽，很小的他就是精通了外道的，又开始辩论，长大又开始辩，又输了又跳河自杀了，又发个愿，然后又来回好几次，反正就是这样的。在法尊论师的传记里面也写这样，所以有些人来讲的话，虽然说是有些时候这个有自杀的。但是如果自杀的话，他可能还会有机会，还会重新来。那如果那个时候法尊论师不在了，没有这些班子打的话，那可能就会他的一种就可能会对佛教有些伤害。所以这个地方呢，就莲花大师呢，他就没有用常规的方法，就是他用了金刚哈布的秘法，然后就把这些该诛杀就诛杀了。但也不归入内道的话，就直接超度，是这样的。他也不是那种意义上的杀死，反正就是说是就把你超度了，那你没办法继续的去。投身呢、啊，然后去学习外道，然后再来损坏自他。剩余的那些呢，不是那么钢铁难化的。然后呢，他们看到莲花大师的辩论，也看到了这些书圣的一些神通之后呢，就纷纷的归入了佛教啊，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历史上在印度的这个佛教班智达还做很多事情。他一方面自己要学习很多圣僧的那些这个共同名处啊，世间的学识要学。然后佛教的一些小乘大乘显宗啊、密宗就要学，然后学完之后还要学外道的观点，因为你要知道外道说什么，要应对很多外道的挑战，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你应付不了的话，然后就是他就说不是辩论你一个人输的问题，有的时候就整个你的弟子，还有整个这个当地的或者个寺庙的人都要归入到这个外道当中，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的话，就会佛法的心他的对佛法的损害会非常大。因为说那个时候的班智达的的确确呢，就是这个非常用功，很用功的在修学这个佛教。但现在的话，就是说，现在来讲的话，可能是这个印度的外道呢，他也没有这些，也没这么厉害的，也有啊，就这样的没有。就是有的是在印度的时候看到一些修行者的话，修苦行的还有，是不是还有很多专业学问的这些呢？精通生命心命的这个可能不太多了啊，也不和就是说佛教辩论的。这些方面来讲呢，可能这方面来讲没这么大的压力，但是佛教修行者的话，可能也没有当时那么用功，是这样的。当时这些呢，特别特别这个精进，特别用，所以出了很多这些大智者，然后就说很多这些印度的论点呢，都是非常殊胜，很多可靠的一些，都是在那种环境当中造出来的，是这样。所以说，如果说要有很多殊胜的修行者，好的修行者啊，有很多殊胜的论点教研要流失的话，它整体的这个佛教。他的佛弟子的水平要高的情况下才能，如果是所有的佛弟子的水平都下降的时候呢，想要出现很多就是说殊胜的高僧大德呀，或要出现很多殊胜的论点呢，可能也很困难。虽然可能有时会有一些佛教的书籍，也会出世，但是一看的时候水平很低，这个也是有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当时的一些这个整体来讲就说它这个大环境和小环境啊，这些都是，反正就是那个时候印度在佛教还没有真正衰败的时候，在印度还是非常兴盛，是这样的。后来的话，就那烂陀寺，它不是通过辩论，它是通过这个军队摧毁的，是这样。这个有些地方可以讲啊。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这个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佛教的失败啊，就像这样的话是通过其他的外力让它。让那烂陀寺不存在，让这个佛教衰败的话，这个不是因为自己佛教徒内部没有通过这个辩论啊其他方式无力保护，没有这样一种意思。所以这里面来讲的话，这个就是这个当时呢就是引起莲花大师然后莲花大师的做了一些殊胜的一些事业，保护佛教的事业。由此这一祈祷文兴盛各处，那通过这个之后呢，这个金刚契约祈祷文呢就开始在各处兴盛，这个是人间。在其他的刹土当中呢，早就在念诵在修行了， 所以说在人间的话，就说是在这个那楞陀寺，的时候呢，当时是在那楞陀寺的班子达一起念诵这个金刚器具，是以前我们还不知道是这样的。以前我们只知道这个那楞陀寺呢出现了一个著名的祈祷文，是文殊礼赞，是这样的。文殊礼赞呢是班智达他们在梦中就梦到这个礼赞，然后就说是这个写下来我们平时念的文殊礼赞。其实金刚器具的兴盛呢也是在那楞陀寺，是这样。当时我们去那楞陀寺的时候，这个还没有忘记了这个公案嘛，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说这个水平不专业，这个专业水平不行，忘了。要不然的话在那楞陀寺念金刚器具可能也是这个利益很大，是这样。但是我们就没念，念是可能念了几遍，但是没有专门去念诵，没有专门去祈祷。以后去的时候呢，要知道这个那楞陀寺是人间金刚器具在人间出现的地方，那也不功德缘起不功德加持，所以那个地方是多念一些金刚器具祈祷文那是不错的，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祈祷文的兴盛各处。再者，莲花大师来到藏土，这个首先前面是印度。在印度的这个各个地方，当时说在斯里兰卡呀，在印度啊，还有这些巴基斯坦等等这些地方呢，就说是当时很兴盛祈祷文特别兴盛。那后来呢，时代的变迁嘛，就是说巴基斯坦就这个斯里兰卡呢，后面就是主要是这个僧问城，现在可能念金刚器具的可能估计没有。现在呢，这个像巴基斯坦、阿富汗呢，现在主要是这个其他的外道，是这样，可能也几乎没有念金刚器具祈祷文的。印度呢，现在有一些印度当地人可能念的也少主要是在这个印度的一些其他的学习密宗的人在念诵这个。那么在藏地呢，这个还很兴盛，现在是汉地很兴盛这个金刚器具，还有在西方国家有些地方呢也在念，对佛教徒也在念金刚器具，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祈祷文当时在印度呢是各处兴盛的。再者，莲花大师来到藏土树立佛教之际将此器具祈祷文恩授给有缘的君臣。然后呢，莲花大师呢应邀吧，然后当时是这个慈隆德政国王要在藏地弘扬佛法，缘起呢是修这个桑叶寺屡次呢就遭到违缘修不起来所以说就想请莲花大师过来，就是说帮助这个建寺院就把这个把这个违缘遣出了，因为很多非人很多魔鬼做障碍，所以说这个听从了这个机密论师的建议，引请莲花大师入藏来调伏这些鬼神。缘起呢是因为桑叶寺在修桑叶寺过程当中出现了很多违缘，所以邀请莲花大师入藏。但莲花大师入藏之后呢就不是单单修桑叶寺，就把整个很多的一些书生的窍诀很多一些大圆满的一些教法，然后是书生的窍诀包括八大法性等等很多修法都带过来了。然后就说是这个尤其是也是带来了金刚器具，莲花大师把这个金刚器具带过来，可能也许金刚器具因为很早就开始流传了嘛，所以也许呢其他的大德可能是在印度听了金刚器具，他们也来藏地的时候也把金刚器具带过来，但是莲花呢自己带过来可能还是不一样的，是这样。所以说莲花大师到了这个藏地之后呢，也是把这个金刚器具祈祷文恩赦给有缘的君臣就像这样的话，就是把这个金刚器具祈祷文呢传授给了有缘的君臣，慈隆德国王呢一起出家空印我还有贝罗扎拉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有缘的君臣也给他们传了器具祈祷文，这个就是说在藏地开始兴盛的。当时呢是在通过这样一种传授呢，在藏地慢慢开始金刚器具祈祷文开始兴盛起来。现在来讲几乎所有的这些藏地都在念，都会念都会念这个器具祈祷。然后呢，这个是当时的情况，念及后代念及到后代的这些人，像这样的话就如果没有金刚器具的话会有很大的损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所有隐藏的伏藏品中也都无不有此金刚器具。所以因为莲师呢为了利益后代的修行者也买了很多伏藏品在一些这个上以前我们讲过，在这些这个山洞或者岩石湖泊就是大江大河在很多地方呢就买了这个很多伏藏这些伏藏呢就是有些是各种修法很多是仪轨修法还有很多的法器法药莲花大师的这些这个法帽头发等等包括伏藏丸子的也特别特别多，很多伏藏。那么就是说这些伏藏品只要是修法的伏藏品当中呢都有无不有此金刚器具，因为这个金刚器具的力量很大特别大，所以说呢就是说每个伏藏品里面都有这个，所以说它取出来之后呢都会弘扬这个金刚器具，所以就会导致这个金刚器具它不会真正的断代，不会就传来传去失传的这个情况是不会有的，因为它伏藏即便是经过了中间的很多挫折 但是他伏藏呢，他因为是伏藏是一个通过愿力嘛，因缘到了之后呢，这个伏藏师他又会因缘而生，就把这个伏藏取出来，取出来之后就开始按照伏藏的一个内容开始弘扬，是这样的。所以真正的伏藏的法义呢是不会中断的，所以也是因为它不会中断的缘故呢，所以说这个金刚七句的这个具有大威力大威德力的这样金刚七句的一种这个祈祷文呢也不会真正的消失啊，这样它是念起的后代的利益。所以说我们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呢，就是说我们对这个金刚七句呢就不要哦，这个反正是哪个科通解里面都有的，好像就是一个随随便便到处都有的这个金刚七句，这个其实是很殊胜的，前面讲的这个大宝藏啊，这个一切是加持成就的大宝藏，后面还要讲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们要非常对这个金刚七句有信心，然后平时呢就很珍惜这个金刚七句，然后就知道这个是祈祷莲师或者就是说得到加持的一个最殊胜的一个祈祷文，就是这样。所以说经常性的要念诵这个金刚七句，自己修法要升起这个愿相，或者法要入心也要多念这个金刚七句，然后平时修行的时候有委员要遣出委员呢也要念这个金刚七句啊，平时来讲的话有的是包括和别人结缘呢也是念这个金刚七句啊，这个来讲的话是非常力量很大的一个这个殊胜的这个法要。所以说你看梁大师他对这个重视的程度，他为了后代的人也能够接触到不间断的接触到这个金刚，因为伏藏品它是一个时间一个时间的出现的啊，就是他不是说这个伏藏出现之后呢以后再没有了，他是按照这个时间啊，就几年出一个，说十几年出一个。他反正这个伏藏呢，就是说按照时间，他就说是这个，他都总会不断的出现。反正这个伏藏不断的出现，这个金刚七句它也会不断出现。他这样的话，就通过这个方式，让这个殊胜的祈祷文呢，不会在真正的不会在世间隐没，啊，不会隐没。所以说，就是说我们现在也是通过各种途径吧，有些呢可能是通过有些呢倒有可能是在。法鸿瑞宝得到了这个金刚七句的传承，然后有些呢可能是在大圆上师得到传承，有些可能是在龙龙霍夫啊或者其他的丹东霍夫得到传承啊，有些可能成龙康布尔得到传承，还有其他教派的大德勒得到了这些金刚七句的传承。反正得到之后呢，就应该有信心去念啊，经常念这个金刚七句，所以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我们就要遣出这个委员，让自己的修行很顺利，没有委员的话就是要精进的念啊，因为就是说方法就是这样的，非常殊胜。那修不修念不念呢，那还是要看自己，如果自己有信心经常念的话，那么这个人的委员就很少啊，不管什么样的委员都很少。如果自己不修不精进去，对他没有信心也不念诵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他的委员呢就没办法就是很快的遣出，因为遣出委员这个遣出外人密的委员可以说最有功效的是莲花大师，因为他是发了愿，不共的愿力就是遣出所有修行人的外人密的障碍委员，再加上这个金刚七句的这个威德力，所以说很多因素叠加的话，如果能够祈祷莲花大师然后念金刚七句祈祷文的话，对遣出我们的委员障碍来讲的话是没有比这个更超胜的了啊，是这个也不需要这些这些特别大的一些灌顶啊，或者说准备很多很多这些特殊的我们根本准备不了贡品啊，没有，反正就是说你自己什么地方念诵那就可以。当然就是说如果你在念诵的时候能够很正式的摆贡品，把灯点上香点上，然后呢就把这些贡品就说是这个装饰好之后再来念诵的话，可能还是有一种另外一种不共的缘起啊，这样的。但是即便没有这个贡品，在什么地方，你在开车的时候，在坐车的时候，飞机上，哪个地方都可以念啊，接下来有没有贡品都是可以念的。所以这个金刚七句呢特别容易修持的一个法，也没有说特别的需要保密的啊，这个虽然是一个很甚深的具有大威力的这个法，但是也没有很多地方没有说特别需要保密，这个金刚七句千万不要传啊，不要保密啊，要保密啊，这个也没有讲。所以说它又是一个很殊胜很特殊一个殊胜的法要。当然修持者来讲哈，你把它当成一个密法来修啊，不是说这个反正没有保密我就可以到处讲啊，这个不一样。虽然是一个可能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法，但是你自己把它当成一个保密的密法来修持，秘密的修持的话，对你而言它的威德力会更加大，是这样，它的一种这个感应它的灵验啊，对你来讲可能是更殊胜，是这样的。所以说很多地方以前在法鸿瑞宝讲很多保密窍诀啊，大圆上师也讲很多保密方面的窍诀的时候也是，虽然就是大家都这个法可能是很普遍的，但是对你而言你把它当成一个秘法来秘密的修持，那么这个法对你的力量调伏的力量会完全不一样，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前面我们讲的哈，从他这个法流传的程度来讲很非常的非常的这个广非常的宽泛，但对你来讲的话你可以把完全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秘密的修法 啊，每天就说是这个静静的修持，这个也是可以的，或者说非常殊胜的。而迄今为止，它一直成为具有真实验相之加持成就的大宝藏啊。牟培们去当时写这个论点的时候啊，写牟培们去造这个注释的时候，就迄今为止，那一直成为具有真实验相的啊。当然，对我们来讲，迄今为止也是一样的。到现在为止，牟培们就造了这个，造这个注释，到现在为止呢，那么这个金刚器具还是一个具有真实验相加持的成就的这个大宝藏。就是你念诵的话，很容易获得这个验相的，获得加持的一个宝藏啊，或者获得殊胜成就的共同和不共成就的一个大宝藏。如果你就看你自己以什么样的心态去修，你自己通过什么样一种条件去祈祷去修持，如果所有的条件都是很完备的。那么它这个金刚器具的加持，你获得它的加持也是很完备的。如果就是说你带着一些部分的条件啊，部分的因素去修持呢，那么你能够得到它部分的一些这个加持，是这样。但是它作为具有真实验相加持成就大宝藏的这个，它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本体来讲它不会变，它作为这个具有这个加持和大宝藏的一种本体来讲它是不会变化的。至于修行人，带着各种各样的心态、各种各样的根基、各种各样的福德去修持，通过这个呢，得到了各式各样的加持和不同的验相。这个是修持者他自己的一些，差别的条件所形成的。从金刚器具他自己的本体来讲，它完全是不变的，它永远都是一个具有真实验相加持成就的大宝藏。所以，我们从这个大宝藏里面得多少，是吧？你从这个大宝藏里面能够得到多少，要看你自己你有多大的力量。你为了去大宝藏之前，你就拼命的锻炼身体，你最后就是说训练可以背200斤东西，那你可以从大宝藏里面背200斤走。那你如果你只能背5斤，那你去大宝藏就背5斤走，是这样的。所以说大宝藏它是开放的，反正你能拿多少都可以，但是你的能力有限啊，你只能拿5斤，那你从大宝藏里面拿5斤。你如果能够背200斤，那就背200斤，你可以开个大卡车去拿也行，关键是你要准备好这些。所以它就作为大宝藏的体性是不变的。但是呢，你能够得到多少要关到你自己的条件，那你的信心是上等的啊，你的这个你的对莲花大师的信心和你念诵的这个金刚器具的一种数量和自己的心态，这方面呢就决定你从这里面得到多少，是这样的。所以说为了得到这个加持呢，在这念诵之前也可以修一些曼札呀，念一些百字明，然后为了得到这个更殊胜的验相呢，可以做这些辅助准备，是这样的。简明扼要的讲解此金刚具的意义，前面已经介绍了这个这个什么，就是对于莲花大师啊金刚器具的一些功德呢做了一些介绍，还有来源它的弘扬的一种，还有弘扬的一些这个情况做了一些介绍。下面呢就是简明扼要的讲解这么殊胜的金刚具的此金刚具的意义。讲解的时候呢分为外解说祈祷正文寓意，以内解说金刚具隐意，汇集实修道次第三个部分。那么这个摩诃具的注释白莲花呢就分了三个部分，一个是外解说，就是这个祈祷文去祈祷文的正文的句意啊，它比较浅显的这个句意怎么样去理解，因为了解了句意之后念诵起来可能更好做一个辅助，所以就解释一下这个祈祷文的一些文句啊，它的一种这个句意。内解说金刚具隐意，就是这个金刚器具的祈祷文它还有隐意啊，它表面的这个词句的意义之外还有隐意。那么这个隐意呢就是属于后面要提到的这个依靠这个解脱道来解释这个隐意，通过方便道来解释隐意，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通过内解说金刚具，这个就关系到纯粹的密法了。然后呢就前面这个呢祈祷文的这个文句呢它是介乎于显密之间的一个介绍吧，是这样的。那么内解说呢纯粹是密宗，汇集实修道之地三个部分。然后第三个呢是实修就汇集实修道之地，就真正怎么样去实修这样一种金刚器具，这个呢大致上是也讲的，是这样。第一和第三讲，第二没讲。首先讲第一呢是外解说祈祷正文祈祷正文句意，那么就通过外解说呢祈祷正文的句意。那么这里面呢就是这个它的这个原文是这样：轰乌金刹土西北岳，莲花瑞金之座上，西有殊胜成就者，世称名号莲花生，空行眷属众围绕，我随汝尊而修持，为是加持起降临格罗班玛是德轰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平时我们讲的器具祈祷文当然它翻译成这个汉语 当然就是说不同的翻译者、翻译家呢，他在翻译这个《金刚契约》的时候呢，个别词句上面呢可能是有不同的啊，或者使用这个词和使用那个词，但是呢大体来讲呢意思不会差太远，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首先呢有一个轰字，轰字呢后面莫普罗姆切会解释吧，它属于那种这个属于这个法界字体的和这样一种殊胜的法界无二无别的这样一种这个轰字。无经刹土西北域，这个第一句当然是在解释的。第一句呢，这个是莲王大师他就说是这个就是说降临的出生的一个这个地方，在哪个地方降生的呢？是无经刹土。无经就是无经刹土呢，就是现在的一些有些地方说现在的这个阿富汗巴基斯坦啊那一带的话，就是属于这个无经刹土啊，就是无经啊，就是无经大的国下海的那个地方。在以前的话，在这些这个像这个什么像那个易净法师啊，还有玄奘法，他们在他们的文稿当中用的这个乌金呢，是用的是乌藏那啊，乌藏那是这样的，有地方乌藏加拉或者乌藏那是这样的一种地方。当时也好像是易净法师的一个书里面吧啊，他也提到是好像是易净法师，他也提到了是这个印度的这个乌金乌藏那那个地方就很多密咒室，他就是说这个密宗教育的那边很兴盛。当时在他的一些传记里面也是这样提到过，好像以前我们也看过这个，乌藏加拉那边的话就说是这个密咒城呢是很兴盛的。那么莲花大师呢就降生在这个乌金刹土西北域这个地方达拉国下海，这个就是莲花大师这个降生的地方。那么现在来讲的话没有佛法是这样的，但是地方呢是属于那个地方。然后呢是莲花蕊金之座上，这个是这句话呢是降生的方式降生的方式呢是阿弥陀佛的一种心间吧，然后放射出一个狮子，红色的狮子，然后呢就是说照射在这个莲花上面，然后呢就是这个狮子呢就变成这个莲花大师，是这样的，说莲花生嘛，它就是降生的方式是莲花当中产生的莲花生，它不是父母的一种这个精血而生的完全是通过这种阿弥陀佛的一种这个光明，然后就是变化而生，所以在莲花当中出生的莲花瑞金之座上，他是把这个莲花瑞金呢当成一个降生的一种这个地方，所以在这个莲花瑞金的座上呢就是这个就是说突然显现的，所以这个就是他莲花大师出生的方式，特别出生的一种方式。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出生呢是这个无尽刹土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这个降生的方式出生呢是莲花化身就莲花生嘛，那名字来讲的话平时我们用的使用的最多的莲花大师这么多名字使用的最多的就是莲花大师，有些地方也是用海神金刚啊，有的地方用白马三八王啊，然后就说是这个像这样的话有些地方是用其他的名字，莲花王也有，但是莲花生大师呢，莲花生呢是用的最多的一个名字，是这样的。所以说它就是属于降生的方式。稀有殊胜成就者，这一句呢主要是讲莲花大师的殊胜的证悟、殊胜的功德，他是具有殊胜的稀有殊胜的成就他一降生的时候呢其实就已经是具有所有佛功德因为他是直接是阿弥陀佛的这个化身嘛，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从某些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莲花大师和这个阿弥陀佛之间莲花大师也是阿弥陀佛的一个化身，所以说如果我们念莲师心咒啊，或者念金刚契句啊，其实也是和极乐往生极乐世界啊，或者阿弥陀佛也有关系。所以说如果你一直念这个莲师心咒一直念金刚契句，能不能往生极乐世界的也可以，因为它本身就是莲花大就是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化现嘛，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属于这个莲花大师的殊胜功德，它本身就是佛的化身，所以说呢它是具有殊胜功德。但是呢就是说是因为在世间要在人间弘扬佛法的话，他也要打消很多人间的这个分别念，人间众生的分别念他要打消，所以说要示现呢莲花大师在降生之后他也是示现依止上师，然后在也是闭关，然后也是在很多的寺林啊山洞里面的不断的修行等等等等求学修行这些，所以说就是他也是从这个方面来讲呢获得了很多很多殊胜的一些这个法药，也通过这些法药的实践呢获得了成就比如说通过这个实修这个大圆满这个正行呢证悟这个红光身，这个也是在显现在人间显现的时候通过实修大圆满证悟的红光身，也是示现呢是在那个尼泊尔的那个长寿洞里面呢就是说是这个修行这个长寿法见到长寿佛， 然后呢获得了这个长寿持名，是这样的，四相上就是这样的，他本来是阿弥陀佛化身嘛，但是呢就是在人间视线的时候，在尼泊尔的山洞里面，就是说是修长寿法，然后获得了长寿持名的果位，也视线在尼泊尔那个像那个什么，央力穴那个地方央力穴就是那个帕平啊。杨丽雪那个地方呢，这个山洞呢修金刚诀修那个什么，修这个真实义。真实义修金刚真实义的时候，然后呢遇到了一些障碍，然后就是就修金刚诀成就的这个，也在那个地方。反正在世间当中的话，他也会视线修了这些八大法行的这个法修每个法，他都获得了殊胜的成就，都把这些法呢修到了量，修到了达就完全达标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在我们面前视线的殊胜功德，它本具自带功德。但为了调伏我们的分别心的缘故呢，又事先在某个地方，修这个法，然后就获得了成就，获得了证悟。当然了，还有一个必要就是说，这个山洞呢，我们加持完之后，我们还可以朝拜，然后就会获得功德嘛，是这样。他如果不在世间这个山洞修行，那个山洞修行的话，我们可能也不会去跑那么远去朝拜莲花大师的圣地，是这样。但这个也是一个附带的一个必要性嘛。真正来讲，还是为了调伏我们的分别心，是这样的。调伏我们分别心，我们就觉得莲花大师他其实是通过修了这个法那个法修成就了获得这么大的威德力，我也要修，是这样的。所以他也有这样一个，一方面打消我们的这个疑惑，一方面来讲也激励我们修行这个法的一种决心。因为前面有莲花大师修行成功成功在前，对不对？就中间有很多很多大的，就是说修行成功在中间。那我们现在呢，也可以通过修这个法，也可以成就在后。它也有这样一种很多很多必要性，但是呢，无论怎么样，稀有殊胜的成就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莲花大师是绝对是具有非常非常稀有和殊胜的成就。世界上那么多的成就者，殊胜成就者，但是莲花大师是属于所有的成就者之王，绝对是可以这样安利的。这个不是一个口头上的赞誉之词，这个不是一个诗学上的一种这个夸张之词。的的确确，莲花大师的成就是，真正的是稀有殊胜的成就。所以这个是莲花大师的一种这个，最殊胜的特殊的这个成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就是殊胜，稀有殊胜成就者。这些呢，在很多的一些莲师的广传里面，讲了很多。所以如果我们要真正了解莲花大师的这个生平呢，去看莲花大师的这个广传，本身传，这里面呢就讲的比较，但是有些呢就可能是。有些本身传就好像是一行一行的，像这个像外国的诗那种，就是这个那个一行一行的这个，那有些看起来稍微有点费劲，有些呢可能是长行的一个，反正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了解梁大师的一种生平呢，对他升起信心的必要性，也是呢，就是我们在祈祷梁大师的时候，在念金刚七句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注意，稀有殊胜成就者这个他的殊胜成就功德。世称名号莲花生，这是他的名号他的名号，名号殊胜，名号殊胜的话就是说是世间共称他的名号，就是莲花生大师有大师莲花大师，反正就是说差不多一个意思。然后就是说是这个平时我们讲莲花大师，无尽莲花大师等等这个是世称名号莲花生这个呢平时有的时候呢就是念这个就是说这个无尽莲花大师之像在那有些呢是念心咒有的是念这个祈祷文等等。像在莲花大师祈祷文各种各样特别多，非常多的祈祷文，所以说就是有些呢就是说是特别著名的，有些呢可能是不是那么著名，但是呢就是说这些祈祷文的话，就是说通过祈祷莲师的话，都可以获得这样那样的一种殊胜成就。空行眷属众围绕，这个是莲师的眷属眷属殊胜，就是说莲花大师他一降他就说是这个恒时呢在身在这个周围呢都有很多很多的空行母还有很多眷属呢，就成就的眷属吧。层层围绕，空行护法，反正都是这个围绕莲花大师，是这样的。所以这些属于这个眷属殊胜所以说有的时候祈祷的时候，莲花大师一降临的时候呢，周围的话也有很多很多的空行眷属也跟着就降临下来，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呢，就是属于他的一种这个眷属殊胜。我随汝尊而修持这句话呢，主要是这个修行者随修行者的信心。信心的话就是说跟随莲花大师，就是我们要信心去意念莲花大师的时候，是怎么样通过信心意念呢？我随汝尊而修持，这个我呢就是我们祈祷着我们呢，就修行者，就随修者我们，我随汝尊而修持，我是跟随你的这个观想你的身相念诵你的祈祷，然后修持你的修法，然后念诵你的心咒，然后最后呢就是说就获得你的果位，反正这一切呢是跟随汝尊而修持。因为 的的确确，梁大是一个非常非常殊胜的。在现在我们修行佛法的过程当中的话，就是说非常，就是说具有加持力的，或者就是说不共缘起的一个殊胜成就者，他也是佛陀的这个无二无别的这个自信嘛。所以说呢，我随汝众而修持，我跟随你的一种教义而修持，教法而修持，这就是指这个修行者的信心殊胜。为此加持起降临，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祈祷梁大师赐予成就啊，赐予灌顶啊，赐予成就。为此加持啊，为了给我们这些修行者、祈祷者赐予殊胜的灌顶、殊胜的加持啊，赐予殊胜的息地，然后呢，请你降临啊。这个是我们就是说祈祷梁大师一定要降临。像这样的话，就是降临在我们的这个，要不然你想要把它，你想梁大师降临在我的心间，那他就会降临在你的心间。如果降临在你的喉间，降临在喉间；降临在头顶，降临在头顶；或者降临在前方的虚空当中，便于我观想，便于我做供养，那就是降临在前方虚空中，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为了那降临干什么？就为了赐予殊胜的加持。像这样的话，不管什么事情就任何的麻烦都可以。以前呢，就中大法界也讲过嘛，反正就是说是莲花大师，他就说是这个包办所有的事情是这样的，什么事情都可以向他祈祷都可以。这样的，不管什么麻烦事都可以祈祷，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他老人家也是说，我们千万不要想，哎，这个太麻烦梁大师了。像这样的这个事情太小了，好像不要麻烦他吧，或者他不会管这个事儿吧。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用操心这些事情，反正就是说你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向他祈祷，包括你的锅坏了都可以祈祷，是这样的。但是你就是说祈祷之后呢，有没有感激呢，是另外一回事情，是这样的，是就是说是要关到你自己的因缘，是这样的。但是呢，你可以祈祷。反正不管什么事情，就电线短路也可以，或者买不到车票了、机票了，就堵海南好几天，你也可以祈祷，就是像这样的话，你如果说是那种通过这样祈祷的话，就是肯定是不同的。那这样的，如果你真正通过这个信息祈祷，它就可以赐给你很多很多的息地加持，然后暂时的和就近的都可以赐予。所以像这样的话，为此加持起降，尤其是如果平时多念的，平时就是说习惯性的念诵祈祷文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更加能够得到它的加持。当然，如果你说临时抱佛脚祈祷一下也可以，是这样的。但是呢，就说是这个，作为这个修行人来讲，他因为他的一个加持力是这个持久的，是长远的，所以他并不，我们就是说，其实呢，并不需要把莲花大师当成一个什么这个临时的用品一样，用完之后就不管了。当然也可以，这个不管怎么样也可以这样做。但是呢，如果我们经常性去祈祷的话，他的一种帮助，它是持续性的。它持续性可以给我们做帮助，是这样的。所以很多时候呢，就是如果我们经常性的去这样做祈祷的话，很多时候都不需要说遇到事情呢，你才去祈祷它。很多时候就是你祈祷过程当中，它就提前就把你的问题早就解决了，你都遇不到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有些时候是遇到了，哇，一祈祷很灵验，但其实呢，还有很多很多就是经常性的念祈祷文的，他一辈子好像没什么感觉，没感应，没有感应的意思是就是感应，为什么早就。通过你的这个常规的祈祷，早就把这些问题早就解决了甚至你都遇不到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所以你不需要一个健康身体的人，不需要去赞叹这个药非常灵，对不对？因为你没有病，你根本不需要吃这个药。但是这个药很灵呢，就是生了病之后说这个药这个药特别好这个药很灵就赞叹这个药很灵。但是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说是没有病不是更好吗？所以说就是说，有些其实经常性的去祈祷梁山大师的人呢，他其实很多委员梁山大师早就遣出了。你都遇不到这个委员，是这样的。那么就像这样的话，即便遇到委员的时候，你再去祈祷的话，也很快就可以遣除。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要这个经常性的去修持它，经常性的祈祷。这样的话，就是说有些时候就说每天念三遍太少了，是这样的。我是觉得你每天念三遍太少了，这么好的祈祷文应该多念习惯性的多念，没事就多念，是这样。这样的话，你念的越多越好，因为这个是和法界相应的。梁文大师是殊胜的一种如来藏的体性，也是我们的本性，也是这个三身无二无别的佛陀的自性。祈祷文呢，也是殊胜的这个法界实相。所以说这些对这样的话，其实经常性的修，习惯性的修，修的越多越好。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对自己的长远的利益，不单是浅入我缘，而且是很多很多修行的顺缘就源源不断，很多这些修行的现象呢，也是源源不断的升起。然后这个就是为此加持起降临，过了斑马斯的哄。最后这个呢，上次讲的这个是以心咒应持，以心咒来应持这个祈祷文。所以说这个真正祈祷文是七句加这个咒语是八句这样。有些时候呢，我听上次念诵这个，当然上次念诵心安七句的时候 啊，就最后他要念欧玛哄班着格尔班玛什多哄，这样呢，他就把欧玛哄就说班着加进去。但是金刚七句的时候，他只有格尔班玛什多哄。有时候听上次念的时候，欧玛哄班着格尔班玛什多哄。最后他最后这一句的时候，他就把这个莲花大师的整个心咒完整的心咒念出来。这个传统也是有的，是这样。这样的话，有些上次也这样念的也有。然后这个又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吧，就孙刚的上师的讲记呢，简单的介绍了一下金刚七句的一些。其实金刚七句经常念。啊，经常念的话，有些时候如果不注意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现在有些时候还搞不清楚。但是呢，就是学一下之后呢，至少句意上知道，哦，这个是指，莲花大师的降生的地方，这个是降生的方式，这个是他的成就的功德，那个是他的名号的殊胜呢，是他的眷属啊，那个是修行者的信心，那个是为了给我们赐予成就，请你降临的呼唤啊，就说是祈祷，真正祈祷你降临的一个。这一句，然后最后一句呢是心咒来应持，是这样莲花大师的咒语。那么这样知道之后呢，啊，大概就反正就知道一点意思呢，念起来啊，可能有些对有些人来讲呢，可能是更加容易相应吧。三世如来的总体啊，吉祥无尽大士，就是三世如来的总体啊，就是说这过去、现在、未来佛，三世如来的这个总体啊，吉祥的无尽大士就是莲花大师啊，就他因为降生在无尽嘛，所以他名字也叫无尽莲花生大师。与自然本初法身本解脱普贤如来无有二致。啊，这个呢就是讲莲花大师呢他就具有法身。啊，他是与这个自然本初法身本解脱的这个普贤王如来。普贤王如来其实就是法身的代表。啊，他是法身的代表。为了让我们有一点这个能够圆的话，画像上画成了一个蓝色的啊一个佛的样子。其实来讲，真正的普贤王如来是无形无相的，他是法身，他没有一个形象，是这样的。有形象就到报身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他其实是这个，我只是为了表示他存在啊，要不然你怎么说呢？普贤王如来是怎么存在的呢？啊，就是你在最上面一个归境的最上面留一个空白，我们说这个就是普贤王如来。我们说是什么普贤王如来？我们说这叫普贤王如来无形无相的法身。这我们还是觉得是太抽象了，所以说有些人就说是画一个蓝色的表示法界的本体，反正就是说其实这个是表示而已。真正的普贤王如来他是这个殊胜的法界自性啊，唯有色身的自性的，莲花大师他的本体呢就是法身和普贤王如来无二无别的，他具有法身自性的。然而由法身界中任运自成具五决定的受用圆满身。那么这个呢是法身当中显现的报身啊，就莲花大师有具有报身之性。那么就是说法身界中任运自成具五决定受用圆满身。那么就是说是他是从法身呢就显现为报身嘛，报身前面我们也解释过了啊，在这个金刚钻论学习的时候介绍过了。这些其实来讲呢也是画在归境上面的，这个也是一个显现。实际来讲呢这个应该空出来。啊，这个报身也该空出来，这个画不出来的，这没办法画，根本见不到，是这样的。然后像这样的话，但是也是为了表示嘛，反正就是哦，报身是以报身的服饰来表示。然后这样的话就画出哦，这个就介绍这个就是佛的报身。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其自相呈现不可思议的化身有五。那么就是说报身的自相呢，啊，就是说具有五决定的这个受用圆满身的自相，呈现不可思议的化身有五，从报身中实现不同的化身，是这样，很多很多化身。这个就是注意化身自性啊，这啊就是说是这唯一是佛陀的行径，而不是其余有情的境界。那么就是说具有三身本体的，那就是佛陀的行径，不是这个其余有情的境界，那甚至也不是这个实地菩萨的境界啊，甚至也不是实地菩萨的境界。实地菩萨没有三身啊，真正具有三身的只有佛，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具有法身自性的啊，报身和化身自性的，三身自性的只有佛。其他的他不是实力菩萨的境界，也不是声闻缘觉的境界，也不是外道先人的境界，也根本也不绝对不是凡夫人的境界，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就是讲出了什么呢，就莲花大师呢他其实是具有三身的佛陀啊，他是具有三身的佛陀，是这样的。只不过呢我们就是看佛陀的时候呢习惯性的是看到了佛陀的具有肉髻啊这样释迦牟尼佛啊阿弥陀佛的形象，我们一看哦这个是佛。然后呢就是说或者有些时候呢是这个报身的形象啊，就是金刚萨埵等等，哦这个是佛。然后呢如果说是这个莲花大师的形象呢，我们就感觉哦这个是个密咒师啊，这个是个成就者，这个不是佛陀。但其实来讲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了，其实莲花大师在人间显现了这样一种他其实是具有三身的佛陀的这个自性。 这样的，所以它根本不是起于有情的境界。如上金刚教中所说，莲花大师莲花大师三生的有我无量无边，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上金刚教就前面所所这个安立的什么呢？前面所安立的这样一种这个教言，就是说孔子云能将错他取出来的浮藏里面也讲了哈，莲花大师的三生的有我是无量无边的，遍于整个法界。无量无边，在这个刹土，在这个刹土而言，也在包括百俱子三千娑婆世界上下四方的三十六世间界，以及分别的不同六道等处，视线名号身体迥然有别的种种有无。那么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世间啊，包括这个具有百俱子的三千娑婆世界，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了，是这样的。这些大家对我们来讲呢，很多就是一个概念。这个已早就超过我们的一种这个所学习到的一些这个分别念能够圆到的这个境界，是这样。三千娑婆世界的上下四方的三十六种世间界，当然大上师在那个讲经典里面也讲了哈，就是说，在那个什么呢？在那个《华严经》等当中呢，大上师讲经典里面是引用了无光尊者的《如意宝能论》的观点，就是说在毗卢遮那佛的这个手掌上有这个托了香水海，香水海上面有这个莲花，一个很大的莲花。莲花呢就是说有三十六层第十三层呢是属于娑婆世界这样的话就是说有这样讲的，我们是属于在莲花当中的第十三层，娑婆世界和极乐世界在同一层这样的。但这里面不是说只有这两个好像一个莲花里面很小的一个大家能不能住得开都打问号的，这种很大很大是这样，那只是一个表示是这样的。但有的时候我们想到说一个佛一个手上上一个一滩水上面有莲花，莲花总共有三十六层，第十三层是我们的世界，哦，就感觉那么小，它其实来讲特别特别大的一种，是这样的，所以它就是一个描述。但有些地方说呢，这个是二十层的也有，就是说是这个，反正这个说法呢，《华严经》里面的这个讲法，还有其他的一些讲法呢，就是不同可能是这种出处不一样吧。反正讲的这个十三层这个是一样的，但是它莲花到底有多少层呢？不同的经教里面也有不同的根据。所以第十三层呢就是我们娑婆世界，就现在的世界现在世界是娑婆，很多很多就是娑婆世界当中第十三层呢它也有很多很多这些这个无量无边的刹土，是这样。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以及分别的不同六道，就是说在第十三层这个莲花大师的化身也是周遍的，包括在所有的世界当中呢他的这个化身也是周遍的一切处。那么他视线的一种名号不一样，身体也不一样都是迥然有别的种种有物，就是莲花大师的一种身相。但是在我们现在画像里面塑像里面出现的比较多的就戴莲花帽的手上拿金刚杵的，然后呢左手拿一个这个长寿瓶的那种有的是拖把，有的时候是长寿瓶，还有就身上披的那种这种衣服那种，这种呢就是我们看的比较多的。但是不是就是这种是莲花大师形象，还有很多种很多种莲花大师的形象，所以在其他刹土当中呢可能是视线其他的一种形象，但我们这个刹土当中呢就见的比较多的就是这种莲师这样的。那么就是说种种的有物，在我们这个占卜州它也是视线一身体八名号二十神变等不可思议的幻化。那么在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在整个娑婆世界的无量世界当中的视线很多，占卜州呢只是我们这个无量无边世界当中的很小很小的一个州，这个叫南瞻部洲，就现在我们的地球。在现在我们的地球南瞻部洲上面呢也是视线就有说法，就一个身体八个名号二十神变等等反正不可思议的幻化在弘扬佛法。那么就一个身体就视线它就说是降生嘛，在一个身体的降生。八名号呢其实就是有视线的八种名号，当然是讲经里面也提到了，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莲师八名号。平时我们就诸部哥的参加当第一句话呢就是说普和西地就是讲莲师八号，是这样的，通过莲花大师的这个八个名号来赐予加持这样那个祈祷文也是特别殊胜的。所以说首先的第一句呢是祈祷这个莲师八相八位莲花大师祈祷他，然后浅出委员居住顺缘获得西地第二句呢就是祈祷八大持名，第三句呢祈祷八大菩萨，第四句呢是祈祷八大法行，这些呢都是具有威德力的这些圣尊，所以祈祷完之后呢就赐给所有的西地，然后呢遣出一些委员，然后获得共同的成就。所以这个摩朋友们就造了这个普和西地祈祷文呢，它力量也是特别大的一个，但是平时我们念的时候都是按照祈祷莲花大师来念，是这样就觉得这个莲花大师一个祈祷文之一 是，其实也可以这样说嘛，反正就是说这些八大法性的本体啊，八大菩萨的本体啊，都可以说是梁山大师的化现，那也可以。或者说里面第一句呢，因为是八大莲师嘛，所以说把它当成梁山大师祈祷文来做祈祷也是可以的。这个祈祷文量也特别大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八种名号啊，第一个呢就是海神金刚。海神金刚呢，当然就说是他的名号，第一个叫海神金刚。海神金刚就是说他出生是在那个巴拉过下海，在那个巴拉过下海降生的啊，就是说，所以他名字叫做海神金刚。在那个地方的话，就是说阿弥陀佛这个心间放射一个光明照在那个莲花上面，然后他就在莲花大师就在上面降生，所以这个就叫做第一个名号叫海神金刚。所以海神金刚呢，有的时候也用得多。这个在有些地方呢，就是八名号的，就是八大莲师的话，就是也有八种唐卡，是一个八副吧，有些说是一个唐卡里面有，正中是莲花大师八脉中立，然后呢是四周围绕的话有莲师八相，这个就说是就总共有九个，加这个主尊莲花大师有九个，然后呢就周围是八个，这个是一个唐卡上面画九个的也有，还有就是九章啊，这第一章是莲花生大师，第二章是海神金刚，然后再往下一个一个的，这样的也有，是这样的，很多寺庙也有。画得非常精美的这样一种这个莲师八相，以前呢好像在哪个地方，在佛学院的时候呢，是这个当时是在龙树活佛以前那个前世的寺院西琼寺的一个唐卡，就特别好，就是画了莲师八相啊，就是那种的话就是流传的比较这个八大法性，还有一个是哪个寺院的东方寺的是哪个寺院的这个莲师八相也是流传的比较广，特别庄严那种。可能各地方都有画的，就像这样的话，就有些道友家里面就挂了一个莲师八相的也有。有些呢可能是一张唐卡上面就包括了这个莲师八相的也有。这个莲师八相呢，按照有些具体的介绍详细介绍的话，每一个化身它的功用都不一样，就是你祈祷这个都是莲花大师，但是它的一种功用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些它可能是可以帮助你增长智慧的，比如爱慧莲师它就可以它帮助你增长智慧的，有些可能是潜伏委员呢、降魔啊，这些反正各式各样都有，有些是增长觉受的，很多种，反正有些呢，我们就反正当莲花大师一个的供养祈祷也行。有的时候它各每一种都有不同的，这个也是有不同的。随着这个第一个呢，就是属于海神金刚啊，然后呢就是说是第二个呢就是就是海神金刚嘛，第二就是就说是这个愤怒金刚。愤怒金刚就是说莲花大师在皇宫长大之后，按照传记的讲法呢，他就说降服了一个奸臣之子，奸臣之子是一个恶魔，如果他长大之后呢，会对众生很大的危害。所以他显现上来就是说是在有一次我玩耍的时候失手那个三叉戟掉下来，就插在那个奸臣的儿子的脑袋上，插死了，是这样的，就把他就开瓢了。死了之后呢，就说是这个最后呢就是迫于压力嘛，然后是国王就把他就流放了，流放到这个流放出去了。他这个时候流放出去之后呢，他在莲花大师在外面在一些狮驼林当中修行佛法，调伏这些鬼神，然后修行这个修持进行。在那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他的名号叫做这个愤怒金刚，是这样的。这个是莲师八号的第二个，莲师八相当中有两个愤怒的，有两个愤怒，我们看到是有两个愤怒的，一个就是愤怒金刚，是这样的话，这个是第一个愤怒的。然后后来呢，莲花大师到了金刚座附近，然后到了金刚座附近的时候，他给其他人说我是自身的佛陀，自然的佛陀是这个意思，我就是天然的佛。很多人就不相信诽谤，是这样。诽谤的话就是说是他后面来讲的，莲花大师就视线在一个班智达面前是出家了啊，视线一个出家，是这样的。有些传记当中说，有些传记里面说是阿难尊者剃度的，这样讲的。有些地方是其他的一个剃度的说法啊。那个时候呢，就是他有一种形象，就视线的一种形象呢，就是出家的形象就是这个样子，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样子这个就叫做莲师八相里面叫释迦狮子释迦狮子是这样的，他就说样子和释迦牟尼佛的样子一样，差不多他实现了一种出家的形象这样的话就是莲师八相的第三个。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莲师八相里面还有一个释迦佛其实那个是莲师的一个化身一个像，叫释迦狮子这样的。他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然后之后呢，就说是这个开始去一直很多这个班智达学习一直希尔桑哈这些学习这个大圆满呢。还有很多这个八大慈名的，反正就是很多很多的一些教研呢，一直之后呢学习了八大慈名八大法行的教研都是汇集到莲池的一个法脉当中嘛，他一直很多善知识的学习这个教法，说那个是精通所有的内外名处，就是内道的佛法和这些共同的这个五名还有外道的很多这些都精通了。 这个时候名号叫爱慧，啊，爱慧就是智慧特别殊胜，是这样的，他名字叫爱慧，啊，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这个莲花大师的一个名字，啊，就叫做这个爱慧，然后呢，就是一个名字呢，就到了这个后面，他到了沙火尔，啊，沙火尔现在印度北部嘛，印度北部沙火尔国，就现在很多道友朝拜的时候叫莲花湖那个地方。莲花湖呢，就是当时这个沙霍尔国王用火烧莲花大师的地方，啊，烧莲花大师的就烧了七天七夜嘛，然后这个，完全没有用。后来呢，就莲花大师在莲花上面，就那个地方就显现了一个湖，然后湖上面有莲花，莲花大师就坐在莲花上面，这个时候的名字呢就叫做那个上师里面讲的话就叫班玛托汤者，是这样的，有些地方说叫班玛桑巴瓦，啊，就班玛托汤者的一个。现在他的名号那个时候是这个名字，现在的话这个，莲花湖也有是这样的，所以有些道友去朝拜的时候也会去选择这个，就比较远，他离这个什么，离这个金刚座啊，那个金刚座的话，还是距离还是比较远的，是这样。但那个湖呢，就是莲花大师因为当时显成殿的地方嘛，还有山上面有个山洞呢，也有莲花大师闭关洞，还有很多手印啊，这些都在上面。那么这个呢就是属于这种就班玛桑巴瓦，然后后来呢就是说是这个国王不是看到莲花大师没被烧死嘛，就生起很大的信心，就把国政啊，把这些仓库里面的衣服啊帽子啊很多都供养给莲花大师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引请莲花大师，有些地方说引请莲花大师做国王，因为他把那个国政也供养了，有些地方说是做国师，是这样的。那个时候的名字叫莲花王啊，叫莲花王，是我们四大祈祷里面呢叫班玛加布科丁阿那个班玛加布，就莲花王，就是莲花大师其中一个名号，是这样的，他也是莲花大师，所以这个呢就叫做这个莲花王，他的名字这样的。后来呢就是说到了一个狮驼岭去修净行的时候，调伏很多的一些这个鬼神啊，一些空行啊等等，调伏的时候呢，这个他就显现很多的神通神变啊，在阳光上面来来去去，所以他的名字叫做这个太阳光。他名字叫太阳光，所以他的样子呢也是拿了一个天杖嘛，然后也是一个黄色的皮肤啊，那种金黄色的一种样子，这个就是叫做太阳光。有些地方说祈祷这位莲池八相的这个呢就很容易增长觉受啊等等，也有这样讲的。这个是太阳光，后面一个呢就是说是属于那种奋斗金刚的第二尊，叫做这个狮子吼啊，狮子吼在金刚座。在印度金刚座的时候呢，就是调伏了500位外道嘛。像这样的话，就说是那个是实现的愤怒像，那这个就调伏很多的外道鬼神，他的名字叫做狮子吼。所以说呢，总共有八个化身啊，八种形象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些呢，就是属于那种这个反正莲花大师的话，就实现很多形象来调伏这个众生，其实就是一个身体啊。他因为是自在的成就者嘛，所以说可能在有些地方呢，是以出家的形象在弘扬佛法，同时呢，在其他地方用其他的身相在弘扬佛法。我们就不能说你到底是出家还是在家，你给我说清楚。有的时候你是说出了家了，后面你就说那么长头发，到底是出家是在家的？它其实就是一个身体的八种变化，是这样的。就对于我们来讲，你必须要搞清楚，你这个一个头发怎么又长起来了，或者说你到底是出家还是在家的。但是对圣者来讲呢，它就是一个自在的游物啊，像这样的话，它是完全可以自在的。同时在不同地方实现不同的身相，就是在实现在金刚座出家弘扬佛法的同时呢，在其他地方也在通过其他的形象调化众生，是这样。那这些来讲呢，都是这个殊胜的莲花大师的不同的一些这个事业。所以平时来讲的话，我们念诵这个念诵莲花大师啊，或者供养这些莲十八相啊，还有专门的灌顶啊，莲十八相的专门灌顶也有。然后这些呢有很多很多修法，二十神变没看到，没查，上次没讲，没查二十神变具体是哪些，等不可思议的幻化然后弘扬佛法。现今莲师在妙佛洲中，妙佛洲中央同色吉祥山莲花光刹土上中下以三种化身庄严安住着。显现上面的话就说从印度到了这个西藏到了藏地，到了藏地之后呢，然后在藏地做了若干年之后。然后就说是在这个某一个时间当中，骑着白马呢，就到了这个离开了藏地，然后就去了这个，去了这个妙佛洲，妙佛洲的话就说是这个，在妙佛洲当中的话是在中央的铜色吉祥山莲花光宫殿当中安住。现在的话就是我们说现在来讲，莲花大师真正的住息地就是在这个铜色吉祥山莲花光明宫当中， 这个它地方就叫妙佛洲，妙佛洲应该是水南瞻部洲的两个府州之一吧。说在这个妙佛洲当中呢，就是在同治吉祥山安住，一般人也没办法了解，没办法去不了的这种。因为这个虽然是一个，它虽然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山啊，或者罗刹柱的地方，但是呢，就是说业力因缘不同的缘故呢，就是说是我们虽然不管用什么样一种方式仪器啊，或者寻找的话，就是说不是我们的境界，我们也看不到。所以这个地方一般人也去不了，是这样一个不知道在哪里也去不了。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在这个同治吉祥山安住，就是说现在就是在有些发愿文当中呢，就是说，对莲花大师心特别大的，他也会专门念诵这个，专门念诵莲师的心咒，也专门通过同治吉祥山愿文来发愿。他就死了之后，他就要去莲花大师的刹土当中去医治莲花大师，这样也有很多是这样的，很多大德也造过这个同治吉祥山的愿文。那么就是说是在上在这个，因为这个莲花宫殿呢有三层嘛，有三层，三层的话就说是这个下面一层、中间一层和上面一层呢，就三层当中都有一个主尊，都有一个主尊的话，它的形象不一样啊，有些唐卡里面有画的不一样的，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是属于这个同治吉祥山，在大正上是讲在很多灵马派的寺院里面呢，为了表示这些上庙的缘起，也会在寺院里面修建一个。模拟的那种同治吉祥山莲花光明宫，它基本上是三层建筑，三层建筑的话就是说是三层都有不同的那个莲师，是这样的。只有这个在有些寺院里面也有，有些地方看到这个寺院里面有三层建筑的，它就是表示的这个莲花大师的这个刹土，这样的。通过三种化身庄严安住着，在二十一个大罗刹州，每一处都显示不同的名号生态的幻化。那么这个妙佛洲呢，它主要其实也是叫做罗刹洲，它这里面的友情呢都是罗刹，是这样的。所以在二十一个大罗刹州呢，每一处都显现不同的名号，就是每二十一个大罗刹州里面都有莲花大师的化身啊。有然后呢，就每一个地方的一种名号啊、事业、生态呢都是不一样的。以诸如此类为例，总之他的事业无边，尽法界际。总而言之呢，我们不要就是说这个地方主要是莫夫特摩契，为了让我们的这个就是说打开我们的心胸嘛，我们的眼界不要太小了，心胸不要太小了，总是只认为好像莲花大师就一个从印度到西藏，然后就是又回又就去了这个又通了去了通了吉祥山，然后就是一个，他其实来讲的话都有他的化身特别特别多，反正就是说他的一种这个事业的无边从周遍整个法界。他昔日在过去诸佛时也现身于世，如今佛陀的这一圣教中，印度等地的大多数智者成就者也都是莲师的幻变，对诸位持教者进行加持摄受。那么就是在过去佛出世的时候，莲花大师也曾经出世，在这里面没有讲这个名字。那么在如今佛陀的圣教当中呢，当然如今的佛陀第四佛释迦牟尼佛的圣教当中呢，他正是以莲花大师的名字出世，然后也有其他的一些名师呢，其他的名字也是在用这个名字。那么现在呢，当然就是说是在这个圣教当中呢，有莲花大师有化现在弘扬佛法，是这样的。那么就印度等地的大多数智成就者也都是莲花大师的幻变印度等地的很多的大多数的智者成就者呢，都和都是莲花大师的变化，或者得到过莲花大师的加持，对诸位持教者进行加持和摄受。他不单单有些时候是直接变化，那如果不变化的话，他也会对这个显现上不是他变化的这些持教者，就是对于能够手持佛教的这些智者，或者说这些方丈主持等等，反正能够手持佛教的一住持这个持教者，也会加持他们，遣除他们的委员，摄受他们，让他们获得功德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护持这个佛法，这样的。所以说要不然是莲花大师化现，要不然就是莲花大师会加持这些这个持教者，让他们的以弘法利生的事业非常的顺利，能够利更多的众生。其实就是说明莲花大师的一种对众生的恩德是很大的。在印度汉土、香巴拉及同色州等种种领域，以幻化的游舞广泛弘法利生。然后在印度也是广做弘法利生的事业。然后在汉土呢，也是通过各式各样的方式游舞幻变呢，然后呢弘扬佛法。然后呢，在香巴拉的这些净土当中呢，也是用很多的幻变利益众生。还有在同色州，就是在这个前面讲的这个妙佛州嘛，就同色吉祥山等地方，它也是通过很多幻变有舞的广弘法利生。那么把印度汉地香巴拉其他区域讲完之后呢，然后呢就莫夫那么去再讲一下藏地，因为莲花大师在藏地的事业是非常明显， 也很广大的，是这样的。现在我们能够知道梁宏大师的名号，其实它的来源也是从藏地的佛法当中逐渐了解的，是这样。所以说呢，这里面就是着重再介绍一下，专门用篇幅介绍一下藏地。于此，藏地莲师的足迹几乎踏遍所有区域予以加持。所以说，梁宏大师在藏地的时候呢，除了他在历史上面可记载的，在国王啊、给国王传法呀，或者在有些地方安住、地方之后呢，其实很多时候呢，他都通过身边或他的足迹呢，踏遍了所有几乎所有的区域，踏遍这些区域呢，就把整个地方加持成为一个，就是说一个能够修持佛法的一个殊胜的地方，实际上专门做一个加持。反正就是说，如果在那些地方去修持佛法了，其他莲花大师的，其实都是很殊胜的，尤其还有很多。除了他就加持过所有地方之外呢，其实还要留下了很多很多的圣地，很多的大圣地，就是说莲花大师专门在这闭关，有些呢是闭关七天的，有些闭关三个月的、三年的、七年的，这些很多很多就圣地呢都有记载，是这样的。所以说在藏地，在这些藏地呢，就不管是在这个在阿里那边呐、或者还是在山南呐、还是在那些后藏啊，还是在那些昌都那一带。康区这一带特别特别多梁大师的圣地，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去朝拜的时候呢，就知道哦，这个是梁宏大师加持的地方。比如说那种在藏地，在西藏那边可能是比较著名的身体的圣地啊，身体加持的圣地呢是扎央宗，扎央宗圣地好像是显现上显示是梁宏大师身体加持的圣地，身圣地，扎央宗就是在那个。应该是在多吉扎市和那个桑延寺之间吧，有一个圣地叫扎央宗的圣地。那个地方也是梁宏大师修行了很多年，是这样的。扎央宗圣地啊，还有扎央宗圣地那个地方也是一说叫空印姆降生的地方啊，就成为了山沟进去的时候，最先会路过，一说叫佛母降生的一个地方，变成一个那个泉水变成一个小湖，是这样的。还有他降生的时候树，然后再往里面走就会到扎央宗，就是梁宏大师修行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也是生圣地吧，还有雨圣地呢，应该是青浦，桑延寺附近那个青浦神山，那个也是大家很多人去过嘛，就是这样，青浦神山是雨圣地。然后还有一个义圣地呢，新的义圣地应该是在那边，那叫做那个昌珠市那边，昌珠市对面一个山上，玻璃洞，那叫谢扎，那个谢扎洞是这样的。那个地方就是梁宏大师的一个义圣地，现在的梁宏大师的广传就是从那个山洞取出来的，叫玻璃洞。那个就是有些地方说是所有当时给我们介绍的一个这个喇嘛给我们讲的，他们说所有的莲师圣地就那个洞是最殊胜的，这有一种说法就是玻璃洞是最殊胜的，在山下看特别高，是这样的。然后就说是那个地方就是梁宏大师加持的圣地，还有很多很多自封的圣地特别多，是这样的。这边康区也是有很多像那种这个梁宏大师加持的那些这个梁宏大师的那些生与义的圣地啊，这些生圣地呢，就平时就今年啊，去年吧，应该是今年的这个圣地，就是这个东阔神山、乃龙神山，然后还有一些玲珑寺的一个神山啊、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古拉这个神山，道府的一些，还有扎嘎神山呢，还有摩尔多，这些呢是属于一些比较大的几个圣地，所以说这些呢都是梁大师都加持过，所以说那些地方去祈祷啊、去修行啊，那些地方还是有很大的力量，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呢，佛教徒的旅游嘛，就是朝圣的。有的时候，佛教徒的旅游就是朝圣的时候，也是喜欢去，打听哇，这个是梁宏大师的加持的地方，那就特别有就动力，就想去朝拜，也特别高，非常高。但是呢，就是说，就是因为梁宏大师加持的一个地方，他就是不管怎么就想去，就像那个刚才我讲的一个玻璃洞，很高很高。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慢慢上去。其实真的上去的时候，那天早上上去的时候没感觉。特别累，就到了，是这样的。所以很奇特的一些，有梁宏大师可能也是加持吧，这些弟子那么辛苦，鼓足那么大勇气来朝拜这个洞啊，加持一下他们，感觉不是那么累就上去了，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如果去朝拜的话，就是说，其实去西藏，有些的话对我来讲的话，可能就是梁宏大师圣地啊，像无光尊者的一些地方啊，那些地方可能有兴趣，去那风景啊，那些都没啥兴趣。风景好不好就没啥关系，是这样。关键是梁宏大师住过的地方，加持过的地方，或者是传承上是他们就是说住过的地方，那个兴趣很大，这样。所以以后去的时候呢，还是多去打听一下，去做着功课，然后就哪些地方是比较梁师加持过的地方是比较好的。但有些我们就只知道大昭寺、布达拉宫、桑延寺，其他地方都不知道，其他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圣地 就是说吴光尊者的冈德托嘎神山啊，去的人很少，但那个地方对我们来讲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然后冈德托嘎翻过去就是那个，应该就是三星寺了吧？那边反正就山后面，就是反正就是隔了一座山，那边也是山南的地方很多，特别多。反正今天也不是讲旅游课，反正就是说今天是讲梁大师的这个，也不是佛教徒的旅游，反正就是说。这些呢就踏遍了所有的区域加持了，反正加持之后呢我们也可以去朝外发愿去祈祷啊，祈祷梁山大师，也可以得到一些不共的加持。虽然就是说坐在哪个地方祈祷都是一样的，但是毕竟梁山大师留下了嘛，加持过了，反正可能去朝外一下应该是有一定的利益的，是这样的。但主要还是内心啊，你如果没有信心就去了之后呢，有没有利益呢也有，但是还主要是你的信心啊，了解梁山大师的殊胜的功德，然后对他有信心，再去，再通过这些缘起，在他加持过的住过的地方去祈祷的话，那可能应该是更加有一些殊胜的一些，加持力，是这样的。瑜伽隐藏了许许多多甚深伏藏品，还有很多伏藏品没有开取，有些已经开取了，有些还没有开取，有些是很多甚深的伏藏地、修行地，是这样的。并受记了开取的时间，降服所有的鬼神。那受记开取的时间，其实就是说受记的时间和受取服藏的人，这些都已经受记了。然后呢，就是降服了很多鬼神，让那鬼神作为这个，作为这个守护这个服藏的护法，是这样的。他们的能力就是说，把他们降服完之后，鬼神也会把他的这个命咒，有个叫命咒的，献给梁山大师，献给梁山大师，把他生命，向他把他生命，就是献给梁山大师。然后就是说是。献完之后，他不会变化，他就一直会就是说保护。所以这些护法呢，有些虽然不是佛菩萨，他是世间的鬼神，但是他已经通过这个莲花经把他彻底降服了，他把他的这个命咒已经奉献了。所以像这样的话，也不会，他不会就是说违背自己的一种诺言，因为违背了诺言之后，他就会炸裂而亡，是这样的，他也不敢。所以莲花大师实际上已经这个作为条幅，使他们立下金刚誓言，莲师曾亲口承诺。未来乃至佛法住世期间，一直以幻化身护持藏土百姓。那么莲花大师亲口承诺呢，乃至于佛法住世期间呢，他会不断的变化这样一种这个化身来护持这个藏土的百姓。因为从虽然莲花大师的大悲心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啊，对所有众生都是没有偏袒的，但是呢，就是说是在那块地方的话，那一种因缘啊，就容易对莲花大师升起这个信心。是这样的，所以说拥有信心的地方呢，他也会，因为他这个环境是这样的。虽然就是说是这个，我们说梁文大师，难道你不以这个你在汉地难道没有化身吗？对不对？你在其他地方没有化身吗？肯定有啊，肯定有。但是呢，如果我们说在汉地说这个是梁文大师化身，可能没人相信啊，也不会去什么求法，或者也不会去求加持啊，他就是没这个环境啊，大环境这个没有不支持这个。但是呢，藏区那个地方呢，就是大家都对莲花大师都很有信仰，所以说就他在这个环境当中就不断的视线化身的话，也更加能够就是说是这个，保持这样一种传统，还有让这些人得到一个更大的利益，所以说他会在这个藏地，尤其是在藏地的话，会化现很多的化身。所以现在来讲的话，很多大德的传记里面也介绍这个莲花大师的化身呢、也有很多，或有些是化身，尤其是加持的一种。莲花大师的幻化身、智慧身加持过的这些大德也特别多，是这样。所以他对藏地显现上面来讲的话，有些传记里面，哪个传记里面我看到就是说是这个显现上面对这个藏地的这些修行者的悲心好像是显现上面很特别，是这样的，我们只能这样说吧。反正就是说特别特别关爱的一些藏区的一些修行者，因为他们信心很强烈啊，一直都是不间断的祈祷莲花大师，信心很强烈。所以说就是缘起力嘛，反正就是他也会特别的关注大环境，就是这样的。是哪个传记里面？我看是第三，应该是第三世那个，第三世这个多珠钦仁波切，第三世多珠钦仁波切是这样的。他不是小时候，他小时候不是就是说读书那个什么特别那个，好像就是经常被他金身骂嘛，好像是。经常他经师经常骂他，华藏波切呢就是说看到之后也会有一次看到之后呢就是呵斥了个经师不能骂，是这样的。这个是一个很 不一样的一个转世，不能骂。后面呢单独的时候就给这个小活佛就说，以后你不要你往生，你死后不要去同德吉祥山了，是这样的，你不要往生到莲池塔土去，以后去极乐世界去， 因为你去了之后，连斯还会把你派下来的，是这样的。因为连斯对这个藏人太那个背心太大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你们这些政务者，这些大的，你去世之后，你去了同治吉祥山，连斯还会把你派下来，还是派你，还要受苦，像好像有金丝还会骂你啊这些。反正这个意思来讲的话，虽然是一个，反正是一个尤物嘛。尤物其实传递什么消息呢？传递就连斯他对这些有藏地的一些对他有信心很大的一些呢，就特别特别的背心大。就会把这些身边的一些成就者，他虽然就死了之后往生莲师刹土了，还会把他派下来啊，让他们继续转身去帮助这些人解脱，是这样的。所以说显现上面来讲的话，就是说信心大的地方他可能化身就多啊，不是说不管其他地方他没有信心嘛，是吧？你说这个你非洲有没有莲师化身？肯定有，那谁祈祷呢？关键是没人祈祷，也不认识你是谁，像这样的话你根本不起作用，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但是呢这个那边区域的就是条件不成熟，肯定会化身的。但是他没人祈祷他，像这样的话他连时想现在上面事业条幅的事业可能就对他们来讲不明显。但是呢有片区域的大家对连时都有信心，所以他化身肯定就多嘛，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事业也多，化身也多，佛法也就是说对连时的教法兴盛，这个就成正比的，是这样的一种事情。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并不是说他真正的是是什么样一种情况的一种心态偏袒，不是心态偏袒，而是这片区域的众生他对莲花大师的信心是非常突出的。所以在这片当中呢，莲师的化身就多一点啊，就像这片区域当中的这个水都很干净然后他们的这个水气都很完整，水都很干净，那么在这片区域当中的这个月影，天上的月亮显现在去它就是很多很好看。其他地方就是沙漠里面没有月影，是吧？没有水，没有这个条件，那又当然显不出来这个月影了。所以说呢，就是说哪个地方的法器多，哪个地方的事业就兴盛。显现上面的话，莲师的可能就去的就多一点，去的就多一点，可能是也是一个必然的嘛。否则的话，虽然悲心虽然是平等的，但是他去这个地方，他没有所化，或者其他众生对他没有这样一种信心，他只有迂回调伏。慢慢跟他结缘，然后把他调整到一定状态的时候再来调化，是这样。但是早期的时候他肯定不会像在这个藏地这样显现这么多的这么频繁的显现化身，事业那么兴盛他不会这样显现啊。这个不是他的心偏袒，而是说众生的条件有不同的地方。并嘱咐藏地十二地神母不准外道入藏。然后呢就莲花大师也是专门的嘱咐了这个藏地有十二个地神母。然后呢就说这个第二个第十二个地神母他们的工作就是主要是，当然一方面是护持佛法嘛，还有一个主要的工作就是这个不让这个外道，真实意义上的这个外道哈，就说是入藏啊，就说是要弘扬外道的法呀，然后兴盛外道的法要啊，不会他不允许他入藏，是这样的。当然你去旅游一下或者你去走一走他可能不会管，但是如果要去建立一个什么基地，要弘扬他们这个外道法，他是肯定要管的，是这样。所以说呢，现在来讲的话，整个西藏他还是真正的外道还是没有的啊，可以这样说，基本上没有这个真正的外道，不准外道入藏。说这个也是第二十二地神母，就连是他曾经让这些十二地神母呢发愿，然后呢一直呢要这个护持。所以说也有很多这个护法的衣柜里面呢，也专门祈祷十二地神的，让他们就呼唤他们，敦促他们来守护这个佛法的纯净，也有这样一种很多很多的祈祷文。说这个就是针对莲师的一些这个情况，因为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呢？这段话是讲的这个莲师在过去佛，他也是有化身，但名字没讲哈。现在的这个情况，现在佛的时候化身很多，未来佛还会有，未来佛在下堂课当中会讲，在弥勒佛出世的时候，他会。幻化成一个叫这个卓敦的这个佛子呢，弘扬密法啊，是这样讲的。所以这个也是对未来佛的一个，在未来佛当中莲师的一些事业也会有受记。总而言之呢，只要是真正众生为度尽之前，然后呢就说是这个众生还流转的时候呢，莲师的一种事业它不会中断的意思。也就是说从综合起来看，它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密咒师啊，也不是一个普通的成就者，它真正是在行持佛事业。完全是一个佛陀的化身，实际上。所以说我们对莲师呢，波波那么其实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从很多方面来综合理解莲花大师，而不是单单是从某一个地方的理解。如果我们全面了解完之后呢，对莲花大师的信心它就会很深很广很全面，这个时候就会让我们的一种祈祷的力量更加的一种殊胜，实际上。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索伦德耶登加日本 Zubi zuni zora zora shu.